见证这个事业，就是因为他每一天努力，而且最重要是我相信这群合作伙伴都非常知道自己是为何投入这样一个事业，也最重要是在这事业分秒的过程之中，生活之中一定有高低起伏，而且一定有很多的挑战，甚至很多的接受到很多负面的一些挫折，可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活过来，他们一定都是有风险的。在见证生命里面，在早期我刚刚加入长刚号，其实在没有进入这个美岸事业之前，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很有梦的年轻人，可是在这个社会历练的几番摧残之下，不过短短的4-5年，我觉得我的梦想还在，可是模糊了不少。就像我刚刚分享的，我连我自己投入这个幼教的这个跑单帮打带跑的一种工作模式，才不过1年多的时间，我都已经累到了，我忘记了我当初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工作形态来，不止赚钱，还希望提前出国，都离我越来越遥远了。所以事实上呢，我相信人人都是有梦之人，只是在这个生活的这个折腾跟折磨之下，我们很多的朋友其实都搁着放着，也不再去，就是所谓的再看看我们到底是在生活之中，在生命之中有没有什么比工作更重要的，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必须要完成、想要达到的。那我自己呢，在投入了美岸事业兼差起步的2年，刚开始说真的，我好喜欢我们的支柱，像早上分享的创业平台呀、这个事业的一个就是这个 NPCP， 还有 Dream On 的一些理念，我都侃侃而谈。可是我有一个梦想版，其实说真的，我一直很自豪的觉得我的梦想都在我的脑袋，我很知道我自己太需要这个机会，我很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事业打拼。所以有时候呢，出去被打枪了，遇到挫折了，也许有时候会流点汗，甚至有时候伤心还会流掉点眼泪，可是其实隔天就是好汗一条，我很快就可以集结我的一个能量，因为我脑袋里面有蛮清楚的一个画面。可是我就是一直没有照着公司的系统来运作，把它图像化，把它文字化。所以我在经营这个生意，当真的在团队或是在展示计划时候有很多状况的时候，我自己都不明白我这个过程我是怎么自我疗愈的。那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路径跟过程，我很难复制，我很难传达，因为感觉是相当抽象的。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后来心情又好了，这个从不好为什么不好，从不好到好怎么好的，是怎么形容，这是我很个人感受。所以当时我没有运用系统，所以我没有复制系统，我只在复制我觉得我做得到。我跟我的伙伴就说资品，他跟我讲什么，我就跟他说，哎呀，我可以，你一定也可以。可是这样的说法其实是不是很不近人情？
对，
因为我一直想办法复制我觉得我想到我的梦想，为公司、为家庭，不是为家庭、为小孩嘛，一定可以的。可是他也在寻找这个路径。所以后来经营到2年多的时间，我才很认真的去解释为什么我这么努力的往前冲，但是很多的伙伴遇到一些状况，不是说躲起来，而是提不起劲，也不觉得这个生意可以帮到大家。然后到最后呢，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边庸庸碌碌的这么辛苦。有些伙伴就离开了，有些伙伴他就没办法坚持了，甚至他也赚到钱，他也有了团队，可是他们一起离开了。在那个时候，我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我觉得，不是大家都是当初说好要一起打拼，我知道自己为什么打拼。后来在解释起步指南，在解释公司的成功要诀，我才意识到，因为我是个错误的源头。我一开始我就没有图像化我的梦想版，我一开始我没有文字化我的目标宣言，我没有照着系统运作，所以才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后来在解释，我自己开始调整，带着团队一起开始改革，我才开始真正的把我要做的事情，我早就知道的事情，可是就是把它做出来。那我自始至终，在我每一次地方研讨会或是成功不要觉得口头分享，我只要提到我的梦想，但是从来没有变过。我没有做美岸之前，我就渴望给我一个给我妈妈一个舒服的一个住宿环境，而且我跟我妈妈早就讨论好，我想要住在哪里。那今天这个生意其实也很幸运的让我在这个4年的努力打拼之下，我就在如期在我成长的这个永和双河区买了一栋在捷运旁边、公园旁边，很舒服、很方便，而且让我妈妈带着我从小一起买菜的市场旁边，大家知道哪一站哈？就在那里买了一栋房子。那电梯滑下，然后呢，这个平数实际的平数，可居住的平数是当年我跟我妈妈一起讨论 出来的。那后来的比较，对，其实我花不到3个小时，我就付了这个斡旋金。然后呢，我去高雄讲了一场创业说明会，我妈妈就给我电话说，我去讲课的同时，这个房子已经被我们买下来了。后来如期的也成功的申请了贷款，那头期款我们也都很，应该是说不敢说很轻松，但是没有那么费力，我们就付完了这样的头期款，也做了装潢，然后有个很舒服的家。然后呢，我的妈妈跟她的就我干爹，还有我两只流浪狗，就一起舒服的，包括后来我自己也一起住在这个房子里面。那我们都觉得美安真好，只要贴上去就可以成真，只要贴上去就可以成真。所以呢，我的梦想版不止有房子，哎，我也想要旅游，因为我很喜欢玩。我没有做美安之前，我去过20多个国家，尤其中间有10多个国家是我在自助旅行的那一套玩的。我在进入美安之后，一边学一边做，一边做也一边除了去美国考察，也跟着这个团队上游轮学习，然后也在这个事业的过程中，有时候有一些小小的这个短时间的这个5到8天的假期，我也安排了出国自己度假的一个计划。所以事实上，在这个9年来，我又多去了20多个国家。所以呢，在这个尤其在去年，我一整年有半年的时间人都在国外，有时候是出国去做学习，有时候是出国去做演讲，有时候呢是我自己出国过生日，过比较久一点哈。我现在生日都用月来做单位的哈。那我自己的生日过完，我妈妈又过生日，我又再带她去了欧洲一趟。所以去年我光欧洲我就留了2个月的一个时间，但是同时呢，生意还在发展，团队也在成长，那我跟事业也是密切的一个结合。所以这个事情好棒哦，让我所有梦想板上面的事情一一都可以成真。买东西，有时间出国度假旅游，这都还是小事。其实真正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做弃养儿跟流浪狗。这是我在没有做美安的时候就有一个梦想。这样子一个基金会，这样子的一个单位不好做。我希望能够结合小黄弃养的小孩跟被丢弃的小狗，然后会在基金会里面做一些资金整合，让小孩跟小狗互相的认养，然后一起被新的家庭接到新的一个环境。那我近期呢，也因为我怀孕，然后我先生比较喜欢猫，他对猫性比较熟悉，我不太熟猫，所以我挺怕猫的。那他送了我一只非常非常可爱的猫，这是上天的旨意，所以我马上就会在这里再放上流浪猫。人其实真的就是这一套。谢谢上天给我这样一个机会。那个整个过程，那对我来说。 电脑一关，立刻起来，13-2-3-1-2，马上开始执行试验目标。因为我开始很明确的察觉到，人是会有情绪，因为我们都会有感受，没有错。可是我们是很多时候太放大了我们自己的感受，其实痛没有那么痛，绝对没有那只活活被烧死的小狗痛。所以后来我觉得这个方法对我很激励，所以我后来放生一个习惯有点可怕。我非常沮丧的时候，我有两个选择。我要么去看电影，让自己轻松一下，看一些比较励志的，然后在电影院里哭一哭，我可以找到一些能量跟一些动力。有时候我会看书，直接从书中去找出一些解方或解决团队问题，还有我的情绪问题的一些答案，甚至一些努力。但是我还有第三个最叫杀手锏的方式，就是打开电脑，然后去 Google 一些我从来不敢看的一些照片，只要几张拿下来，像这种照片。小狗刚出生没多久，可以拿把眼睛给挖出来 ，just for fun， 就是好玩而已。我就会因为这些照片再次充满动力，我觉得不能浪费时间，好多人也会糟蹋。你知道台湾有很多的小孩，甚至都没有前面书，外籍新娘生出来的孩子，偏远偏乡的地方的孩子，如果我还在闹情绪，他们就更多的牺牲；如果我还在自己觉得自己很委屈，更会有更多的生命受到很多不公平的一个虐待跟这个对待。所以那个时候我是用这样的方式，有一点激烈的来激励自己，没什么好自怜自哀的。不过要知道我们真的蛮幸福的。最近如果大家有在看新闻，台湾当然地沟油的事情非常轰轰烈烈，我们多少都有吃到，目前都还好，对吧？但是事实上呢，世界上最近其实蛮动荡不安的。其实天灾有天灾，人祸有人祸，然后很多地方有一些中东那边开始多了很多的恐怖分子的一些行动，很多西方先进国家受到这个威胁，那很多我们东方的世界也有还有很多的地方其实是非常需要被救援跟需要被帮助的。那我们去多涉猎这些事情，各位就会发现台湾真的是个广岛，我们这里怎么样动乱其实都要问题蛮的。我去欧洲旅游的时候，从来不敢让所有重要的东西遗身。我刚刚有讲过，我就是因为一整夜超过24小时没有睡觉，一根网风补脑到所有的东西都被偷走。在台湾，你5分钟、5个小时恍惚，你的东西都还在。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好安全的地方哦。然后台湾人民其实很有亲和力，你看我们这里的人，其实某种程度来说，认识不认识，你需要帮助，大家会帮你的。很多国外的，我很多国外的朋友来到台湾，都喜欢台湾。我这边有神奇会有他们的一个地方，所以从台湾其实很幸福。但是某种程度来说，我们觉得经济真的很不好，收入真的很差，日子真的很难过，物价真的一直飞涨。可是也要坦白说，如果我们真的去找数据，各位要知道，现在中国大陆的平均的物价是比台湾还要高的，你相信吗？而且各位要知道，它的统计的范围有包括内地耶，内地很多地方很便宜的，所以就知道沿海这些大部分人口聚集的工作地带，那个物价已经上涨得不可思议，包括房价，包括生活费，包括饮食费。那像我们在座如果有哪新加坡市场的伙伴，也都知道新加坡的物价其实也相当的高，生活的压力、物购其实都非常的紧张的。相较于台湾其实是一个整体小确幸的环境。那整体小确幸之下呢，有好有不好。好的是大家都小确幸，不好的是大家只有小确幸。啊，这舒适确实太舒服了。其实今天赚个25000，或者28000，或是35000、38000，差个15000，其实日子也没有差到太多啦，还好嘛，多赚一点就多花一点，少赚一点就多骂一点嘛，对不对？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日子。可是各位有想过，如果今天在这个平台，我们先抓出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人生，那不是钱可以买通我们的，而是我们想拿回我们的时间自主，想拿回我们的很多的选择权。不管在世界哪个角落，台湾应该是最好发光发热，不管是这个事业品牌，还有我们梦想置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点。所以事实上呢，我们努力把自己的梦想版做好，人人都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其实它是算是一个很平安的一个宝岛上面，创建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园跟一个事业地。那我自己呢，其实经营了9年，在去年7、8年多的时候，我自己也有一点点小小的感慨，就是我发现我有拿到有趣收入，真的好让人好舒服，好安逸哦。那时候礼拜五过了，钱就来了，然后你安逸了几天， 他还是来，什么来？钱就一直来。早期我们常常在为付账单在财务上面 suffer 的时候，就这个挑战的时候，真的很努力，想去一趟美国，也是东凑西凑，然后把这个钱省下来，把那个钱勾起来，去一趟美国学习。后来要买票也是东凑西凑，然后想多吃一点产品，要多努力一点，在钱上面一直很辛苦。可是做了几年，这么奋斗下来，我终于感受到什么叫做有序收入。还有，他就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各位，什么东西在我从小到大，他一直来，你觉得很高兴？胶囊。考卷啊，男生的追求，导演 ，OK， 什么东西他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你会觉得很高兴。所以对我来说，哇，有些时候就这样哎。我其实我做不做业绩，我做不做业务，我有没有出来讲课，他已经相当的系统化。我觉得好高兴，这个系统是真的，他给予了我这样子一个基础。可是某种时候，我也开始觉得，哇，那我现在工作以外的时间我要做什么？那过去因为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所以我从小到大就没有打算要结婚。我觉得结婚是件蛮有压力的事情，而且男人不可能够。我一直以来感受从家庭的影响到很多我朋友的交往，还有我自己过去交往的一些经验，其实说真的蛮自恋的。那各位也知道，其实我是个耳朵很硬的人，我花了好长一段的时间才认清我有工作上面的一个改革跟调整。可是，在感情上，我还是很坚守。我觉得我一个人好好的，而且呢，我这么努力打下了这样子一个江山，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过，我觉得非常的过瘾。但是去年我又玩了很多的地方，也认识了很多的新朋友，我开始觉得有好山好水，可是一个人好无聊哦，我想找人跟我一起做这件事情。那像这样的一个对象是不是可遇不可求？对，可是人很有意思，你有想到老天就给你照顾到了。所以当我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一直对外宣称老娘就是不结婚不生子啊，不要妄想了啊，就是一直这样的宣告，一直这样的宣告。所以就算我有机会，就像过去一样，其实我可能有机会，我自己都没有去做接受。那在我去年我自己一年的这样子跟旅游跟这个审视自己的一个人生的过程之中，我开始开启了这样的动念，而且真的很谢谢我的合作伙伴思敏，他是个老三，他的女儿实在是霹雳无敌可爱的，好像太可爱的一个小孩了，所以让我抱着他的女儿是我的干女儿，这样子抱一抱玩一玩，我觉得我也好像有一个小孩哦。那我以前我想要领养，可是我姐姐说不要忘记了，我们是单亲上来的，希望孩子继续单亲嘛，这实在太不公平了。你要嘛不要有小孩，你要有小孩，你要为小孩找到他的爸爸，你要给他一个家庭。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没有太多想。可是抱到思敏的女儿之后，我觉得我想要小孩，就去找爸爸好了。哈哈哈哈哈哈！ 聊聊生意，然后跟他讲这个生意世界的平台要怎么运作。那也因为在去年我们这样子的一段时间的这些联系，那也让我们过去本来的基础的一个友情，然后开始慢慢升华为这个感情。那在去年底的时候，他回到台湾来参加大会，学习台湾的这个组织舰队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两个决定正式的交往，但是呢，其实交往对我来说是一个蛮有压力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还是很多的重心在我的工作，而且我对于家庭要么没有，可是要有，我的期待是非常多，而且我也非常害怕，而且我们两个都是单亲背景，事实上我们都有各自彼此的压力，再加上中西文化的差异，所以在去年底我们一起在纽约的时候度过那个跨年，我就抓着我的老公 Jack， 我就跟他讲说。你有做梦想版吗？我说都没有学过，就拿来看一下。我要跟一个上进的男人在一起，我想知道你的梦想是什么。他就说我有一些想法，可是我说真的，我上了一些培训，我还不知道真正的把它做出来。而且因为他的英中文不是那么好，那我们俩用中文沟通，所以其实他也蛮辛苦的。那我就很严厉的跟他说，你知道今天是哪一天吗？2013年12月31号是许愿的一天，所以我们坐下来进行最重要的工作，梦想版没有做完，不可以跨年。OK， 然后呢，我们就坐下来，然后我就跟他讲，你知道梦想版有多重要，我来解释一下，我们两个如果真的要对未来的每一天有规划，明年我们要做什么，后年我们要怎么样，大后年我们要怎么样规划，就开始抓着他，只差没有把 UFO 行动计划写出来。接下来的每一天到底要按照什么样的方向跟方针来运作，那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讨论，那除了事业我们要怎么一起打配合，还有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怎么样的提升，还有我们的置业，我们未来他到底想做什么，我到底想做什么，我们都分析得很清楚。那今天我分享的梦想版其中一个版面叫做家庭，那因为对于家庭呢，我们两个都有共识，我们是说好要一起成家，我们两个交往的，所以我们都有共识，在2015年的时候，希望今年的一个事业一个稳定，在明年可以正式拥有一个家庭。那家庭的成员呢，不只想要有小孩，我们还要有想要有小狗，其实他也爱狗，那还有小猫。而且我们对于想要养什么狗，狗的品种跟性格，我们都上网去 Google， OK， 好去查，因为我们希望小狗、小猫跟小孩是一起长大的。他们是我们一家人是要一起过的每一天的，所以狗的个性还要能够跟小孩子相配合，好，不能咬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打谁 ？OK。然后我们的小猫呢，也要除了外形可爱之外，我们也希望性格上面是可以搭配。而且我们说好，这些小狗、小孩子体身，然后小狗呢是要去做领养的。如果今天我们想要的这些可以陪孩子成长的这些品种没有办法领养到，如果我们真的要花钱买，要用最好的单位，而且同时我们要在这些救难的这些单位里面要多花更多的钱捐赠跟领养更多的狗，也许不见得带回家，所以我们要做这样的付出。所以我们讨论 Google 排行，最适合跟小孩一起成长的猫狗的一个种类，我们都画好了，找好了，然后做好，然后我们全家人希望以后未来的生活、教育什么等等，我们都有初步的规划。就这样，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在2014年1月1号做出了我们两个人一起共同的梦想版。而且梦想版，我觉得真的蛮神奇的。当你做出来之后，大家就心很定，每一天我们就在朝这个方向一起前进，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两个人一起在完成。一个家庭应该要做的，要付出的，这中间有很多的磨合，有很多的争吵，但是没关系。那顺理成章，在今年我们也完成了公证，在美国已经完成了结婚这个动作。那因为美丽的关系，我们计划在明年办一个盛大的婚礼。然后呢，最过瘾的是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参加我们的婚礼，这种感觉真好。然后呢，在婚礼之后，那时候我老公问我说，我们要去哪里度蜜月？还是我问他的，你觉得我们去哪里度蜜月好？他反问我说：“我们两个都有去收入，你觉得有度蜜月的必要吗？”也对耶哈，因为我们其实在一起的每一天，其实都很像度蜜月。而且我们要去哪里，其实包包一拿，那个护照一拿，其实我们就走人了，也没有在担心什么。好，所以这个生活一个模式。 是当初这样子讲，我就觉得顺理成章，一切都来得理所当然。更包括我知道我怀孕的那一刻，我的先生反应太淡定了一点，有点伤到我。我怀孕了，我们有小孩呢，我的妈呀，我还有好多课没讲啊。他的第一时间他就知道了，他就觉得因为不是就这样的梦想赶上吗？这一切都会顺理成章的这样发生。所以现在的小朋友也很健康的、如期的在发育成长中。而在这个几个礼拜之前，很有趣，朋友的朋友家里的大猫生了小猫，那找我们一起去看看，那这是非常温驯的一种布偶猫，好乖，好可爱。那也因缘机会这样子，所以我们也这个多了一个孩子，也养了一只猫。那这个梦想版，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做出来短短不到大概几个月的时间，半年以内的时间，它是一个画面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在成真。所以在这里鼓励大家，不管今天我们的生意做了多久，那个梦想版是真的吗？我的梦想板上面，我不会轻易放任何一个不属于我梦想的东西，因为我的画面是很珍贵的，因为上面所有的事情都会成真，所以我是非常谨慎的在许愿，我是非常努力在还我自己的愿望。好，就鼓励大家要知道自己是为何而战，然后一旦我做了这样的决定，不管我什么年龄、什么背景，那种全力奋战的精神、那种战斗情节一定要拿出来，因为一路一定会有很多的状况。可在这里并不能苦苦哀叫说，我觉得做这事情太辛苦了，我觉得创业太痛苦了，我觉得太累了，我身体受不了。其实我们都听过这些很多很多很多对于梦想来说的逼迫。对于生活中它是实话，真的好累哦，真的好挫折，好多状况。可是对于我们的梦想呢，相对于我们想要有的人生的生活方式和我们想做的事情，那些事都不足为奇，那没有那么重要。我们累，大家都累，每一个人都很累，可是看看有多少人累出了一个成就。我们还有营养保健可以补充，我们至少还有在睡觉。很多朋友在世界各国各个角落，他们工作甚至睡觉的时间都没有，连吃饭的营养都不到的，他们都不喊，我们已经很舒服了。为了自己的梦想全面的一个冲刺，人生是自己的，既然是自己的，活都要为自己活得精彩，死也要为自己死得光荣。哥不想过，当我们盖棺论定这一辈子的时候，我们已经听不到了。你要不要去猜猜看？甚至要不要帮自己写个副文？事实上呢，在韩国他们有一个社团，一个生意哦，蛮有意思的。有一个我看过一个报道，韩国有一个产业，它的这个它贩卖的是什么？贩卖你死后的这个葬礼的过程仪式，让你亲身感受。所以你就买这个课程，然后呢，你就躺在棺材里面，然后你要发这个讯息出去，然后你听听你的身边的朋友，如果这一刻你过耳了，你身边的朋友会怎么面对这一切？然后你躺在里面，你都听得到。你不觉得这个产品有点特别吗？但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我只觉得很鲜。可是我前几天还看到一个报道，很有趣，他说在英国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她学历非常好，她的工作也非常的好，她也热爱她的生活。可是呢，就是有一天她看了一个报道，然后那个资料里面写到说，如果今天你的副文是你自己帮你自己写，你会怎么写？她就很认真啊，因为她生活没什么太大的事情要忧虑，她就写静下来就想写写看自己的副文好了。如果我死了，我希望别人怎么讲我？就她写了好久，她写不出来，因为她每一天朝九晚五，她过着她的小确幸。可是他发现，如果他就像你挂了，他对这个世界，甚至不要讲那么伟大，他对他身边周遭的人没有任何的帮助，有跟没有是一样的。他突然觉得，原来我做的一切都只有我，我对身边的人没有关爱，没有付出，没有交流，没有互动。他开始去感受，他觉得这样的生活存在变得很没有存在感，他就立刻辞了他的工作，拿了他手上的一些现金，他就去走看世界。而他走看世界的方式很特别，他是划船。好，划船，然后划船呢，从这一个州划到那一个州。那你要知道，像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我讲的州不是美国的什么纽约州到纽泽西州，不是，它是划过一个大洋，太平洋这样子，好，一个大西洋这样子，从美洲、欧洲划到美 州，你敢相信吗？然后在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只是他需要一个过程，帮他去找到他觉得这一辈子什么东西对他是比较有感受的，因为他开始觉得他的生命是没有跳动的生命。那也许这只是一篇报道，我不晓得大家看到这种文章，各位会有什么感觉？对对哦。这么好的工作跟什么辞掉？我跟你讲，你不完全回来都找不到工作，你知道吗？啊，这是我们一般很多人，我讲这个故事给我妈听，我妈可能到现在还是觉得啊，干嘛啊？就是，可是我并没有想过，每一个人他去做一些事情，他有他自己的理由。那我这个人就很有趣，我很欣赏这种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我们永远不知道这个人他划船回来之后，他接下来他在他身边的族群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憧憬，因为要知道划船在海中是很 helpless 的一个状况，很无助的，而且他把他所有的钱存下来，在弄这条船没有开多久之前，他船上很多的东西都坏了，然后他又非常非常的靠自己去 survive 存活，而且他可能死在海里面也没有任何人会知道，但他想去体验，他想去感受，他要存在感。后来他回来，他不止这样子，他还继续修复了他的船，然后再去划，然后再从再到从这个美洲，再到其他的地方，所以最后他划到了非洲去。你敢相信吗？那这样子一个动作很有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阿甘正传》。这几天就爵士我们一直提到最红是不是马云？好，那那个股票上市的时候，事实上整个美国现在都很疯马云，大家对他的采访啊等等的，然后就问。马云，像你这么了不起的一个创业家，你心里面有没有什么偶像？是什么样的偶像启发了你？马云直接说阿甘 ，Forrest Gump。然后呢，美国人还有一点带着有一点点玩笑味说，哎，你知道那是假的吗？你知道那是一个故事吗？马云，我知道啊，十几年来我遇到了多少的挫折，我遇到了多少的状况，而且甚至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撑不过了，我就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看阿甘正传。马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他看了十几遍以上。他说他每一次看到他美国这次股票上市上位之前，他又看了一次阿甘正传。他说你知道阿甘代表是什么样的精神？代表就是一个大无畏，他的智商比一般人都低很多，可是他的意志力跟他的坚持和他的行动力比所有人高，因为他只知道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他不断地提醒自己要有阿甘的精神，不要以为自己多聪明，不要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人生是自己的，想往哪里跑就是 run，first down，run， 你就一直跑。所以马云是这样子来砥砺自己，他说你看阿甘，他做每一件事情都做到响叮当，各位有发现？如果我们看过这部电影，或是还没看过的年轻人朋友们哈，那是我高中的时候，你们可能才2岁、5岁啊。OK， 好，那再去看一下这部老电影，但确实是个好电影。我记得我当年高三的时候看，也非常非常受到鼓励。所以他就是那么单纯，他把每一件事情很单纯的一直做，一直重复做，所以他会带领一些风潮，很多人会跟着他一起做，所以是不是很有趣？好，所以最后阿甘成就了很多事情，而且重点他帮助了很多的人，就是一个善良，他根本还搞不太清楚为什么他可以帮助到人，但是他一直坚持就会打动很多人。所以各位想过，我们的人生事实上在很多条件都比阿甘好，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阿甘过得这么好？因为我们没有好好规划，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人生是为什么而活。所以鼓励大家要为自己的人生做好一些准备。昨天晚上我们不断的在创业说明会鼓励合作的新合作伙伴、新朋友们评估考察我们的生意。在会后会，我再次跟我自己的团队，我临时想到了，我们应该要在鼓励我们所有的新朋友评估考察我们的人生。这个生意如果跟我们的生涯规划是可以完全的一个配合，协助我们2到3年、3到5年搞定财富这件事情，争取回我们的时间自由。我们的人生有很多是要学习，是要安排的。所以如果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那是不是就是全力以赴，就是冲刺？所以梦想版我们现在在团队不断的推广，人人一定要知道自己到底来这里干嘛的。好，你一定要有非常明白知道自己的奋斗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就去做。接下来呢，梦想版上面的每一个画面都会成真。所以提醒大家不要乱放，好不好？不要放你的未邻居，不要放你合作伙伴的照片，因为到时候我不说他的照片，说放他的梦想，到时候你就帮他成就了他的梦想，那你的呢？好，所以不要copy别人的梦想， 自己的生活，那也鼓励大家，小确幸没有什么不好，一群合起来的小确幸就可以造成自己的这个国家的安定跟平安跟繁荣。所以我们一群人在这里，最小的确幸每次就45.6万，好不好？每一个礼拜11.4万，这是我们每安人的小确幸，这是我们一家店的一个保证。每一个合作伙伴至少是不是要完成一家店？好，因为这是公司系统给我们的小确幸，我们有这样的小确幸，一群人合起来，小虾米可以击败大鲸鱼，我们可以让很多有梦想、有志业的志向的一些伙伴，可以在这个生意里面跟我们一样投入付出，他可以2、3家、5、8家，然后呢，有很好的被动收入，为这个世界、为这个国家做更多的事情，我们彼此去做成就。那在这个生意里面，一旦梦想确定了，接下来是不是就是做？成功要诀的第一张 slide， 第一张 PowerPoint 是不是就是这一张 ？Jerry 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每一个行业其实成功法则都一样，这不是每个人专属的权利。任何人想成功，成功的人都是做了失败的人，没有能力和不愿意做的事情。像其实我们来谈创业，创业很多的朋友没有能力，没有意愿，所以他会创业。那很多创业者，他没有能力把他的事业发展好，或是他发展的就是他没有意愿继续。维持住，或者热情不够，或者觉得好像没赚到钱就放弃了，是不是就是失败了？所以不管哪一个行业、哪一个领域，能力跟意愿都相当的重要。那一旦呢，要具备能力跟意愿，我们先来看要有什么能力。美安商单位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再三论三的一直谈到，就是我们的三要做。第一个，我们是推广商场。那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我们要有能力做好跟做到什么？我们要成为一个专业的购物顾问。早上也跟大家对对一题，什么叫做？客制化，什么叫做一对一行销？所以我们是做零售百货的网络店，可是我们的角色是购物顾问，需不需要做问卷？需不需要沿街叫卖？需不需要出去大量陌生开发？需不需要一直在网络上面搞无止境的团购？不需要。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是一个专业的购物顾问，等一下细节我们来跟大家谈。第二个，我们要推广商机。在这个生意，我们如果不是零售商进来，零售商事实上就做零售就好了，对吧？我们大家都是缴了3360元，成为超连锁店主，所以我们就是有志向，我们要拿下这个推广商机的一个招募权，然后呢，去做一个专业的开店舞蹈。所以今天我先看我自己投入学习，我开店的动作是不是标准化、系统化？当我开店的动作学习标准系统化之后，我就复制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模式，辅导所有在这个生意里面要投入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做一样系统化、标准化的开店的一个流程。第三个，我们怎么学会这两件事情？是不是都在教育训练里面学会的？所以一开始我们会透过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的伙伴是什么？在这生意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就是专业的教练？他比我们熟识，比我们资深，比我们了解，而且更重要是，他已经了解我们的培训、教育训练的一个培训平台，引导我们进入到这样子一个系统。那一旦我们融入了这样一个系统，我们也做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要有能力做推广，不是推销，好，不是什么虎烂。不是瞎掰，我们会不会瞎掰我们的商场，鼓励我们的商品，然后呢，推销我们的事业？不过就2、3个人家里就赚钱的啦，这真的是很好的生意啦。那成绩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不是很知道啦，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我就去讲，他说成交在上一页，我在下一页啦，就来定嘛，对不对啦？就是真的很好啦，我跟你讲。这样一个方式听来某种程度好像都很合理，可是后面全是在推销。
对，
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在推广，我们的专业不够，我们的信念不够，我们的认同不够，包括很多东西就像我们早上讲的，我们自己都没有买单，我们自己都讲得半信半疑的，我们怎么推广？所以这些都是工作，我们这个生意的工作内容基础的能力，要不要尽快的提升？要不要尽快的到位？它要不断重复的练习。试想，我自己做幼儿教育就超过10年的时间，那是从大学的时候，我大一就开始跑家教、跑幼稚园开始工作。我的教育的方法、写教案的能力是在学校一边学，然后跑课一边做，也是这样学做做学相互交成累积下来，我才有资格跟条件跟家长说，我 一个小时卖1500，你要不要买？我教蒙蒙蒙1500，我讲故事1500，我唱歌也1500，你要不要买？1500起跳，大单可另外来算。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姿态可以这样子来跟人家评价我的时数，我的价值？那也是因为我18、19岁，大学大一的时候19岁，我就开始累积我的专业跟能力，那是时间可以送可以累积下来的。所以鼓励大家，2到3年的一个工作计划，它是不断的累积，不要想一投入2到3个月我就要发光发热，可是千万不要待了1年2年，只有在身影里面发霉，都没有做，然后呢，还是用我们自己刚刚开始的旧思维在经营我们的新趋势，这个要学要实行的。那工作内容照常每一天很努力的做，可是有意识的伙伴他会抓住重点，他的重点是什么？我们在这个生意里面要意识的被培育成领导人，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要带领一个团队，每一个人都是要分担带领团队，团队运作打配合的这样子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要学会如何领导他人。但是领导他人是不容易，不容易。我们先讲，你说且管理都不容易了，还领导嘞，这是很大的一门学问。所以我们要有意识的，在所有的工作的这个分秒之下，我们有意识的让自己成为一个leader，让我们自己从无到有，从一个平民老百姓到有一点领导能力的平民老百姓，然后把这个过程再重复的带到这个事业体里面，分享给我们的合作伙伴，让他也成为有机会被培育成领导人，然后我们开始一个领导人的团队。一旦有了领导人的团队，各位要知道，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团队，这样子我们这样子一个团队，才是一个有能力而且leader重视的，已经有超越享乐、超越热情，一直到可能有使命感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环境。各位有看过 JR 的 Lauren 带着核心团队，以及我们台湾公司，譬如说 Claire 跟这个 Trump 带领的台北安台湾公司的同仁，为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尽心尽力的努力。第一个是不是有能力？第二个是熬夜都要把事情做完，这叫做意愿。没有人逼大家这么做，可是这群人为什么这么奋力？工人之前都忙到了他自己的身体都出了一点点状况，那都还在关心整个市场的发展，整个这个国际的一些运作，为什么这么投入？那已经不是他们有钱没有钱这样子一个缘故，而是他们知道自己在这个生命里面的使命跟角色是什么。那这样子一个带动工作，包括有意识的一些工作，我们大家是不是就是一直做一直做？那一直做，一开始从无到有的第一步是什么？就要累积知识。所以很多的伙伴进到这个生意，很想赶快多做一点，我都会鼓励大家赶快多学一点，不怕是之后没有做，就怕大家学的都不做。所以前面的3个礼拜到6个礼拜，鼓励所有的新合作伙伴赶快多学。3到6个礼拜之后，我们有了基础的战备能力，接下来就是开始大量的一直重复做，而且重复的在一直学习。所以知识是累积下来的，在前期学，到了6个礼拜之后，就要开始大肆的一直做，然后也一边学。那主要的学习分3个脉络，这3个脉络是学不完的。第一个，各位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的事业体里面，每安双方向的进展是非常的快速。所以事实上呢，我们一直学，公司也在一直进展，所以学都学不完，所以赶快学嘛，对不对？那我们的系统叫做 UFO。 什么叫 UFO？ 细节赶快从执行中去学习，一样做一样就学起来一样，然后整整一对一行销，还有包括产品，是不是 BD 的产品已经学不完，再加上 IBD 的产品是不是又更多，这样子一个品牌一个概念，我们有好多好多的东西要学，还包括什么叫做代理商。接下来我们在这个网络的世界里面还有什么下一波的一些新的一些发展？那第三个重点，团队。在这个生意没有人一个人成功的，各位可以看到所有在这个平台里面成功的合作伙伴，他一定人到哪里就是有一群人，大家是一起同进退的，同进同出的，不管今天在哪里都会一起出现的，这叫做团队。但是团队的运作方式不是个人的复制，而是团体的系统化复制。所以什么叫做标准？团队运作的标准是什么？什么叫做系统？什么叫做自动？这些是不是都要从学习去操作？操作之后再不断的学习。所以各位想过，如果今天我们要办一个 multiple party， 像这样子一个莫 结构有没有直接相关。有，所以我们办这个 party 的一个结构不能跳脱事业的模式，所以我们还是要着重在什么，我们的一对一行销的一个结构。所以不是去办的 party 看得越大就越了不起，不是，而是根据我们的事业结构，还有平台产品的结合，还有团队的合作，去共同完成这件事情，这个才叫做备案事业体的目的不 party motive party， 而不是 copy 哦。我们业界一般做彩妆品的啊，或是一些外商公司，他们怎么运作 ？No， 要用我们独有特有的方式。像现在是不是还有 online 网络上的派对？这是很美安，在这里吗？很美安，对不对？好，这很美安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先理解公司为什么要做出 online 这样的一个 party 的一个结构？然后呢，怎么配对我们的产品跟广度化的这些视觉化、图像化的一些结合，来包括团队怎么运作这些事情。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结合事业、产品、团队这样的结构来学。所以我们要一直学，在过程之中不是单一学，我们要学习怎么共同完成这些学习的环境跟执行的一些过程。那公司在这个我们的成功五要求的包括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全国会议联通系统它的第一个功能是什么？各位可以看到，它的第一个功能是凝聚组织向心力。所以很多的伙伴在问，在这个生意到底怎么打团队？团队是怎么来的？各位，您觉得团队是怎么来的？我们今天如果是一个人走进来，我们投入这个生意，今天就我一个人，我们整个小组可能就我一个人买到票，也有我一个人愿意来抬后我的票，我一个人坐进来，所以感觉我的团队是不是我一个人？那在这个生意里面，各位，我们走进了全国会议联通系统，你是一个人吗？不是，你有我们，你说我不认识你们，没关系，我们刚开始没有人认识谁，可是我们在这个系统里面，我们认识什么？我们认识美安，我们认识这个地方研讨会，我们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这个团体里面大家一起学习，然后学到了是一起出去执行，慢慢的你会在这个团队里面打出属于你自己的小组，慢慢的带着你的小组来融入这样子一个大团队，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所以鼓励各位，我们的全国会议联盟系统，它是一个大型的或是中型甚至小型的组织凝聚向心力的一个环境。那我们可以一个人走进来一样融入，我们才有资格跟能力去组建一个团队。如果先进来我就觉得我一个人，未来你带进来一个伙伴，他也觉得我其实是一个人，我跟你都不熟。我们在这个生意里面，很多的朋友推荐人跟伙伴也不见得很熟，不是吗？或是本来很熟，后来都不熟了，不是吗？所以就是其实我们的关系一直在变化，但是我们拿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个环境，这个环境就会帮我们营造什么样子的一个模式，复制的模式。所以鼓励各位融入，就算我见一个人，我不认识，我左边右边打个招呼微笑，大家都是美安人，是不是都很开心？好，一起在这个过程之中。但如果今天我在这个生意里面，我也愿意跟除了参与培训之外，我更愿意去做一些付出。我们可以来当志工，来当工作人员，负责来筹划这些会议。所以像我们是不是有今天刚刚是中午的这些协调员？这些协调员都是从我们各地的创业双平会的会场，从基础的盖章撕票的工作人员做起，到慢慢几年的几个月到几年的累积，可以当协调员来负责筹备，因为经验的关系。那我们像今天国军地方研讨会的协调员，他们也是从撕票盖章到创业双平会，然后到地方研讨会的撕票盖章，然后成为地方研讨会的协调员，是不是一步一脚印来的？好，所以像我自己本身在台湾 MNPS 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做司仪这个角色，我光站在这个台做主持，邀请我们的讲师，照顾我们的讲师，介绍我们的讲师，这样的工作我做了足足四年的工作，我就是做那一个工作。那这个工作我把它做好，那接下来又花了2年我做协调员的一个工作，现在这个事业体光做这些工作人员就做了6年以上的时间。可是6年我吸收太多了，我得到太多了，因为我在筹备筹划协助这些会议的过程之中，我学会怎么样缔造一个环境，让我们所有的合作伙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会场，有这样子一个工作的一个环境。所以对于我自己发展我的团队，发展我的组织，是不是很有帮助？所以鼓励大家，会议联盟系统是从做中去聚集的，而不是参与就得到。参与得到什么？基础的知识，这是人人买票进来都可以得到的。可是如果愿意多做，我愿意多付出，这个过程共同做出这一个环境的过程，才是真正能够让我们学习到如何组建 的课吗？好，或是什么健心生活，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营养保健啊？对，各式各样的一个产品课，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的美安大学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学程。好，那在这个丰富的学程里面，也鼓励我们很多的合作伙伴，刚开始要专注，要专一，也就是我们产品全部都使用，可是我们学习到能够甚至能够专业的道出这样一个产品线的一些特色特质，甚至可以做一个拿麦克风做教育训练的人，我们要专注选先选一项产品。所以假设今天我的主修是全新生活，但不代表我就不化妆，不代表我就不喝营养保健品，对吧？所以是不是我把我的全新生活全力的学好，可是呢对于产品我一样学习，网络中心我涉略，或地肤皮肤保养我也要也要学习，然后我自己使用，然后透过这个事业体教导我的分享一个模式。我不会因为我做了全新生活，我只能分享全新生活，绝对不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的工作团队有人擅长落地服，有人擅长网络中心，我擅长全新生活，然后另外伙伴可能擅长营养保健，团队不用多，就我们四个，是不是我们 BD 已经全部打满？大家有这样的意识跟概念，所以你组建团队，在产品的分科，大家连大学的选取都要有策略，要让你的团队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专业，而不是整个团队都在玩落地服，或是整个团队只知道全新生活。那这样子的一个偏颇非常的可惜，因为我们还是需要专业的一个支柱，那大家同步一起学习，集体一起成长，那我们自己每一个小组的成员，在整个美安大家庭是不是都是一个可以快速运作的一个专业体？这是美安大学的一个用意。所以我就会鼓励我的伙伴至少一年的时间拿下一个主修。如果你这个主修很强，什么叫很强？你不止每一年四季入围都可以做满，而且是透过这个主修可以做到稳定的这个400 EB， 甚至还可以加上200 EB， 还可以在这个做到这个用你的主修的这个专业模式，可以吸引还有招募到我们的适合的合作伙伴，一年四季入围都做到，挑战奖也如期一年两次都达标，那你在这个主修是相当合格的专业教练，你有资格做第二个主修，否则呢免提啊。对，因为说还不够专业嘛，对不对？如果我们真的很专业，这些是每一个都可以到位的。所以我们学一样就做好，做好一样再去进攻下一样。但是我们在使用商品上面来说，当然我们也参与培训去学习。所以反过来鼓励大家，千万不要因为我们自己是做全新生活，所以你就完全不懂落地服，完全不上网络中心的培训跟课程。那未来你要合作的合作伙伴，如果他对这方面要有基础的一些引导，或是说我们完全没有概念，你会错失了把一个很漂亮团队的一个专业团队的一个机会。那接下来我们接公司陆续还要进一个新的产品线，是不是我们的 Nutrition Matrix， 我们的健康人士的这一个产品线，大家要花心思要再去了解的前提，先把自己的主修做完，然后再开始发展新的一个主修。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大家是打配合，组建在一起，个人分开来都有专业，合起来就是强大的专业人的团队，这个才能彼此杠杆到最重要的、最宝贵的叫做时间。因为我们学到任何一个主修，是不是都很花时间？那其实这些主修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一旦拿下来了就不会忘记了？就像我自己也凭良心讲，我觉得以前我对于怀孕生子这件事情也有很负面的一个想法，因为我觉得怀孕就等于胖，胖了就等于很难受很难啊。然后呢，我的印象就是为了孩子，妈妈做好多的一个牺牲，然后不止外形变了，因为外形变，内心也可能会扭曲。好，所以呢，我觉得当妈妈真的好辛苦，除了身体上的各方面，但是外形上很多的都会受到这样子的一些这个打击或是变化。那我从小不是一个很漂亮的人，可是呢，稍微腿的比同学长一点点，手细一点点，这是我家族给我一个很良好的基因。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一直对于生产这件事情，我觉得就算我小孩子，我想怎么样就好了。可是真的是学了全新生活，我自己当全新生活的教练有足足两年的一个时间。那我自己当初学的其实是有点乱七八糟的，因为我一点也不觉得我胖，可是以前有曾经在这个我做全新生活之前，我妈以为我怀孕了。好，但不太好意思讲，可是觉得我小腹微凸，看起来有3个月的样子。OK， 只是因为我工作也蛮忙的，给了自己的借口，也不乖乖上课，也没有照教练的这样的方式写日志。我那时候还特别拜托我妈陪我一起学，因为我妈说人是铁饭吃的，一定要吃饭后面。那我希望改变我妈妈的思维，所以带着她一起上课。就我妈妈好乖，她也都照着教练教的方式来做菜给我吃，所以我的日志是我妈妈帮我写的。我想我还是跟我画卡都一样，你帮我写好，我好忙哦。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也乖乖的就帮我写，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这样子去做。可是事实上呢，我是做的蛮烂的。那我母亲的成绩非常傲人，她那个时候已经60几岁了，可是她瘦，整体瘦了1点多公斤，可是她体脂掉了1点多趴，也不多啊。因为其实我妈平时有一点点运动习惯，她体脂也还好，但她腰小了12.5公分哎、欸。吃甜食吃得很严重，我妈妈有点那种嗜糖症，我觉得她都吃得好甜哦。可是自从全新生活改变了她的饮食习惯跟她的味蕾的感觉，所以她后来很多的甜食她都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呢，也这个饮食的这个方式也变得非常的健康。那我就觉得好好哦，不只是她体格上也变得更年轻，皮肤变得更亮，还是她思维上有一个改变。我坦白说是看我妈妈很好的一个成绩，那我做的破破烂烂的也有一点小小的一个成绩。我第二轮我开始很认真的面对全新生活，而且我逼自己我要走教练的这条路，因为教学相长，而且可以逼迫我自己懒惰的个性，所以我是透过第二轮的这样子的一个自我学习共振，还有开班了，教练很多的招聘题嘛，对不对？所以我透过了第二轮跟学员一起做，我才越来越有感觉，也更多的学习涉略一些专业知识。我还发现全新生活真的是太棒太棒的一个计划，那不是只有改变外形而已，重点是那是一辈子的饮食的观念。那我不但一辈子不会复胖之外，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跟糖二型糖尿病这样子的一个起源说拜拜，绝对不要碰到这样子的一个一个生理上可能有的一些病状的一个改变。所以大家花点时间去了解各个领域都有它值得我们深入学习的一个过程。那我自己也因为这样，虽然我现在怀孕，饮食上有一些小小的一些调整，可是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变化，稍微多吃了一点点淀粉，但是纤维呀、蛋白质那些也都是按照我当初的一些想法，所以我都觉得好好哦。我其实几个礼拜之前肚子还藏得起来的，也不知道在干嘛，对不对？如果人家看不出来我怀孕，我还挺得意的。好，那我们团队有好几个最近在怀孕的妈妈，其实大家的身材也都控制得很好，然后也小孩子 baby 都很健康。我去做超音波，我的孩子还比一般的小朋友体格再大一点点，营养也很足够，然后医生也都说这样是很好的一个现象。啊，我都觉得好棒哦！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产品真的很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观念都被调理得好好，所以很多的东西对我们个人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这个一切都在哪里学的？全国微医疗系统。而且我鼓励大家，不是刚开始每个人都做得很好，像我自己都做得乱七八糟的，然后我的莫蒂夫其实刚开始学得乱七八糟的，我不太敢帮别人画脸，我也不敢帮人家夹睫毛，所以呢，我做的莫蒂夫挑战奖全部靠皮肤保养做来的，就是打粉刺啊，然后敷脸啊，拍拍。可是要进到上妆的那个过程，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痛苦，而且我觉得很辛苦。可是我都会拜托我的朋友、拜托我的同学，给我一个面子，帮我一下，我想考彩妆师，你借我画一下嘛。然后呢，我就会做所有的重点都找到自己画，拍 before after。然后呢，我同学就说啊，你不是要考彩妆师吗？我说其实有点难的，没关系，那你再夹一次给我看，我不用看了来学好了。所以其实我也是这种菜鸟级的，真的学得很菜很烂。各位可能不相信，我过去的2年，我的彩妆每一天都不一样，只有大会那2天不一样，因为是伙伴帮我画。我的每一天，不管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我的眼妆、我的睫毛、我的底妆、我的腮红、我的口红，永远都一样啊。但是也没什么关系，我也觉得很自在。但是这样看起来还，我觉得还勉勉强强还 OK。所以其实我也很菜，我也很鸟的。可是呢，皮肤保养是我喜欢的一块。所以莫蒂夫的挑战奖，我靠皮肤保养一对一这样子的一些保养，其实也有很好的一个这个成绩的一个累积。所以大家都不是一开始就很厉害的，我们都花了很多时间来做这些累积，来做这些学习。所以鼓励各位，大家一起学。一起做好玩很多，像我们现在很多伙伴都是一起进入培训的会场，一起学，然后做这些，比如说 module 的活动啊 ，IPP 的 party 一起办，一起做，那就好玩多了。那接下来知识累积下来之后，在我们这个生意里面，有第二个非。 非常急迫，需要大家立马开始去改革调整，就是建立我们的形象。因为我们现在是创业主，形象重不重要？做个长努力团队的伙伴，我们不是急着来做生意，做生意学怎么做一个商人，但是要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好人。做好人，老天会把所有的资源都给这个好人。所以我们今天先看看我们在我们不要说朋友的心目中是什么人，在我们自己想成为什么人，每安给我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权利跟环境。哎，好，所以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一个形象？那建立形象一个什么样的管道呢？第一个，外在的一个改变。刚刚我提到很多，就像如果我们使用产品，如果我们变得更健康，譬如说更不容易生病感冒，好，或是更有体力、更有精力，甚至对于身边的朋友来说，这是一种形象的改变。然后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干净，是不是也是一种形象的重整？好，很多很多的朋友以前洗头发都有洗，但是没有洗到，因为用了不对的洗发精，然后让我们头皮上面都有很多化学的一些累积，所以其实一直都有头皮的一些状况，好，或是我们发质的一些很多的部分。大家不要小看，单纯一个洗发精、润发乳换了就可能耳目一新，哎，对不对？皮肤保养品换了，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健康、更亮丽。再加上有的朋友参加了全新生活，是不是几乎整个变了一个人了？或是呢，我们也学习了基础的皮肤保养跟彩妆搭配，外形上也是不是就是一种形象的重整？这个重要吗？
重要。
那大家不太确定，哎，很重要嘛，对不对？好，就像现在如果在睡觉，形象就不太好哦，哈。啊，就是形象的建立很重要。带团队，你在做什么，伙伴就会做什么，所以你睡觉，伙伴就会睡觉哦，哈。开玩笑的 ，OK 。好，所以呢，在我们这个生意里面，我其实当年其实说真的不为生意，我们为自己也应该注意我们的形象。可是呢，因为生意上面一个 push， 一个很好的一个目标的一个设立，让我们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鼓励各位，产品。有知识的用，有意识的用，可以让我们用最少的钱、最少的时间建立出最不一样的形象。对生命有这样子自己自身的 before after， 是不是非常有威力？非常有威力的。好，所以这是外在，但是内在呢？内在是不是也很重要？所以在我们有了外形上的一个不同的时候，身边的朋友会问我们：哎，最近瘦了耶，怎么瘦的？是不是很多人就讲出来的？好，不是，哎，怎么瘦的？没有啊，就天天都吃青菜就瘦了啊！
真的，
这是不是一个也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形象？我其实真的蛮有时候听到人家说全新生活就是一直吃菜的计划。以前刚开始我要同步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以为。我听到很多伙伴在讲的时候，觉得哎呀，反正就是当牛羊养啊，哈、啊，就是天天吃草吃菜啦、啊，啊，我就觉得这种生活你不觉得很残忍吗？而且觉得都冷冷的。然后那时候我参加的时候是冬天，我都觉得好冷啊。可是真正自己进行的时候，发现这哪里是吃菜的计划，
对啊、
这是真的吃好料的计划，对不对？全新生活吃的好不好？一个分享的过程之中，有观念是不是很重要？有知识，专业的知识，而且分享正确的知识很重要。不能说，哎，你皮肤最近变，我最近皮肤变好了耶！哦，真的吗？我也觉得耶！啊，那怎么保养吧？是不是马上就开始跟他分享什么？分享保养的观念，不是跟他分享产品。因为如果我换了洗面乳了，别人可能会说问哦，什么洗面乳？可是你跟他说，我现在改变了洗脸的程序，是一个专业。好，这是你在观念上面的一个调整。那如果我们说洗脸其实应该怎么洗，手应该要怎么搓揉，然后呢不伤害皮肤，不刺激，但是又能代谢掉皮肤的角质等等。如果在这些洗脸的程序，然后再搭配比较好的一些商品，你看洗脸方法对，产品也不用用得很贵，就有很好的效果。这时候别人说：“哎呦，什么时候变得那么专业啊？”啊，没办法，因为就是年纪也大嘛，我觉得女孩子好像真的白一点比较多人看。好，自己学会说：“我最近也有了这个新的一个追求对象，就是我自己也想变漂亮点，对不对？”是不是就谈到你的生活？其实事实上，当别人在问的时候，什么叫做专业的观念，而不是出手就是产品？那是不是我们变成专业的电视台广告机，对不对？不是要这样子的。那这个过程是不是有学？这个花心思的，而且也鼓励大家，因为有专业、有意识的使用我们的专业知识跟我们的产品，你要去 try， 你要去试。像我对于生意，我很严格，我要去 try， 我要去试，这个到底双轨制有什么不一样？ 吗？真的无限在百分百吗？就我会一直去考察，一直考验一样的方案，我对我们的产品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模式，而不是挑战产品。我相信，因为我买单在上，我知道公司代理程序一定是好产品，可是我去尝试，我用什么样的产品可以把它用得更好、更有感受？这个是我们在课堂里面可以学习、可以交流，甚至要自学。好，鼓励大家不要依赖，觉得有课才去上。我们是创业家，我们实际上时时刻刻都在为自己的问题找答案，不是吗？除非我们都是一个完全没有问题的创业家，那个问题永远就是最大的问题，怎么可能没有问题？你像问 JR， 他对这个事业有没有问题？他都有问题的。JR 都自己还在 question 自己，他还可以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还有什么地方是不足的？什么产品是我们需求的？什么什么东西是市场在找的？大家还一直有很多很多的疑问要学习，所以不要只纯粹依赖课程，非常的被动。那更不要讲，我们有很多很好的课程，大家不见得会买，对不对？好，所以事实上呢，环境教育训练已经给我们很好的环境，去启发，去带动我们。但是呢，这中间有很多的交流，我们还是需要找答案，是不是要多涉略，自己去找。像我们早期在没有 MNDSS 的时候，我们的早期超连锁店主要怎么运作？我们都去市场，都是去看书的，看专业的杂志，看专业这方面的。所以看 IDD， 我们有天下，我们有金周刊，我们有康健杂志，我们有这个金石堂、博客来的书店，应该是有很多资源，事实上都是我们最好的教育学习环境。再加上有一些有声书，或是我们一些优质录音档的一些搭配，公司都还帮我们把 PowerPoint 或是一些影音档的啊，或是像 YouTube 上面的一些这个video 的录音档都已经储备好了。我们还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影音的一个自修，来提升我们对于事业、产品还有团队合作的一个认识，让我们出口谈到生意、谈到商场、谈到商机，我们的形象就是一个专业的事业主，要谈什么都可以谈谈，侃侃而谈，那不是一朝一夕做成的，那是要有内涵的。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地方可以学习？生活其实是最了不起的学习平台。其实我自己本身，我跟我先生，我们的一个认同就是，我们虽然在年纪轻，有一些运气不错，还有我们自己有意识的一些规划和安排，我们都走看了非常好几十个国家。那我们觉得在走出去的那一刹那，像我的体会是，我会更爱我的国家，而且我更知道什么不足，我更知道自己想要加强学习，会给我很多的一个启发。去走看世界，走体验生活，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但是要出国，我们的生活之中有非常多可以学习的一些模板，或是生活中很多的一些感应。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平常一整天早上一睁眼，你看到了什么画面？你感受到什么？你第一个碰到的人是谁？你会说什么？那他跟你说的什么话？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感应？那我们很多冲刺勾闹型的经销商，就是说很美安上身的这些超连锁店主，看电影也看得很美安，好看书什么都是美安，然后呢还一听一个音乐啊、哦，好美安的感受，我这种音色的一些起伏，然后呢伙伴吃饭，你看这个菜盘排的都像双轨制，哎，好美安、啊，就是我们的生活已经充斥了各种可以跟我们的事业有所感应、有所感受，像这次公司帮我们安排的这个最棒的这个咖。包场，对不对？有没有觉得其实里面他会觉得很有趣？好多的训练，好多的对话，好多的感受跟激动，甚至你会掉泪的这些片段都很美安哎。就是这种精神，就是哇！而且像创业家跟运动家，本来在精神上面就很多可以相辅相成的，可以互相学习跟成长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元素，不用口条很好，不用背课文，不用这个背录音档。不需要感受它、感应它，自然而然的分享出来。所以其实像我自己本身在课程里面很多的分享，不只是我看一些书报杂志学习而来，很多是我从生活之中的体验而来的。我记忆上很深刻，我去年的时候想要感受一下自己独处的能力，所以我搬离家里。我从小到大活到30多岁、35岁，我都没有自己在外面一个人住。所以我那一次去年做的这样的决定，我搬出来，然后搬出来的时候呢，也刚好遇到团队有些事情啊，或者有些状况什么的。我自己一个人常常在家，我一个人很安静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会想 口找到我的朋友，拿了东西给他，然后呢更有趣，我们是两个朋友找我一起，然后他们特别开车带我到新竹的一个山里面去喝下午茶。然后在这一路上呢，因为我刚刚被夹完，他们跟我很久没碰面了，大家聊天聊得很愉快，是因为我很痛，所以我就一直摸我的伤口，一直摸，他们有流血，可是他们 OK 的 OK， 我就一直摸一直摸，而且我很不好，我讲的嘻哈哈，我就会说就很痛哦，哒，好痛哦，就是我没办法忘记我自己手被夹到那个好痛的那个感觉，然后就一直提醒。结果呢，在这一个下午的一个，我自己都有意识到，我只不过说了10几20遍，我好痛。那我的朋友很善良，他们没有多说什么，还是哦，好了好了，就好像如果秀秀像多喝点茶啊，多吃点甜点啊什么，我们大家还是跟他照相什么的。就后来我回家到晚上，我都痛到我觉得我不能去 call 瑞哥，因为好痛。回家之后我正在赖皮，那天的 call 瑞，因为时间啊什么那些，而且我觉得我整个人不对劲，我就赖皮了，我就赖皮，我就回家，然后我就坐在沙发上，然后就想，我突然就想通了一个道理，我想通什么呢？我觉得在这生命里面，在这个团队的经营之中，我常常有时候觉得，我觉得我付出了好多，伙伴都没办法理解我在做什么，或是呢付出了好多，我觉得大家让我好伤心哦，我觉得他没有看懂，我觉得大家不知道我有时候比较恰一点、凶一点是为了什么，或是呢大家这个沟通不顺利的时候，我觉得很受伤。可是呢，我后来发现，就像你放手，你不放手。你现在夹到了，你又自己一直喊痛，其实你早就没有那么痛，可是你自己一直摸这个 OK， 是因为你压了它才会痛，你摸不碰它，放在那里它根本就不会痛，好不好？而且它自然而然就会好了，没有这么大不了。可是为什么我会一直觉得不舒服，一直觉得不舒服，是因为我一直压我的伤口，我一直压它，痛，所以所有的痛都是我自己造成的，不是别人给我的，不是团队给我的，不是事业给我的，是我自己给我的。因为我没有看懂，我没有看懂上面的体验，哎，很重要是我没有发现，没有意识到这个痛是我自己加于我自己的，没有人要伤害我，团队都很爱我，大家都很支持我，我爱他们，多付出点都来不及，我有什么资格在那边歪你唧唧歪歪的，自己觉得自己很委屈。所以坐在沙发上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你看我不按，好好的，我又懂了。这个是我北安化的生活，我会从我的很多的这些生活的小细节，去找出我应该要突破的，还有我要学习成长的。我觉得这有时候比书来得更有速度感，因为它真实发生在我身上，或是我看到真实的故事，或是我听到的一些朋友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很有趣，不要小看我们生命中每一个元素。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个努力的人，很多人会想要帮助我们在各个环节。但是大家要耳聪目明，要有意识的打开来去做学习。那么，我们的形象建立、人生改造计划、重建我们的这个内在外在的这个速度感就会出来。那各位有没有发现，一旦我们不同的，你在 online 是什么？Social media 上面、Facebook 上面、Line 上面，或是电话上面、email 上面，在这些通讯的环境之中，我们自然而然展现的是什么？是不是我们的生活？所以，因为我们生活外在、内在都起了变化，那各位在 Facebook 上面要分享什么？不就是分享我们的生活吗？所以，事实上呢，当我们要把 Online、Social media、社群媒体做好，要先把 Offline 的世界做好。因为这才是真实的世界，把真实的世界的分享到我们的网络世界，或是呢，透过网络世界大家彼此的交流，我也看到了大家真实的世界，就算我不见得来得及，或是当场亲身参与，这是不是现在的世界沟通的模式？其实这是我们在运用这个生命也好，或是我们的生活之中的一个平台的一种互动模式。其实社群媒体在分享的是我们的生活。不是生意而已，我的生活架，我们的生意是架设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一定是先有这样子一个生活转变的形象，才会吸引朋友想要进一步多聊多问。那因为我们有提升成长，我们才回答得出他想知道、他想询问的，这样子大家认同吗？所以为什么说要用心用功的过我们的每一天，这是很扎实的。所以很多的朋友也许在这个生意里面刚开始没有确切实际先赚。 规划的方式，我们赚到了一个开始每一天有期待式的一种生活模式，不是也很划算吗？那一天都过得比昨天更好、更开心、更令人期待，其实已经赚到了。但突不过这样子的一个生活规划，还有 social media 社群媒体的一个分享，它会有效益，它会的。但是分享完之后很有趣，那大家离线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在 Facebook 上面照片非常的迷人，但是非常的不像他本人。好，是的，你的生活感觉非常的顺利，因为你特别在网络上去营造了一种形象。可是 offline， 你下了这些社群媒体之后，你的真实人生呢，是值得其考察跟检视的吗？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在 offline， 我们真的鼓励大家，社群媒体不要玩过头，玩过头，如果你本人跟实际差异太大，我牺牲了我的偶像啊！我们真的有很多的，我是在 Facebook 上面，其实我不是一个很会，其实坦白说，我的 online 的这样子的一个分享的能力，比起一般的伙伴，我其实是弱很多的，因为我的性格还有我的这个生活的模式，某种程度我也太认真了。太认真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的生活之中没有什么了不起，或是没有什么我觉得很好分享的，因为假设这些留学上我没有兴趣分享，那假设今天我有什么哲学上，其实早期我有一些分享太哲学了，就是哦，用军大师又要开讲，我对于人生有什么样的体验？像这种假手啊，这种体验，以前我讲出来之后，我会得到不少的赞，大家会按赞，可是没有人会跟我对话，因为大家只是看到就像哦，然后就然后我的朋友看到我就是你还好吧，就是太过亲民了，所以我有一阵也觉得我好像讲的东西，因为我很认真，我都把它当作好像专栏在写一样，这样就写得太认真了，很不轻松。可是我都觉得很轻松，稀松平常的，我又不想分享。好，所以其实我在社群媒体跟我们很多年轻朋友学习很多，大家都很知道怎么样发挥一个小东西，发挥到网络上面，造成一个话题啊，一个创意什么等等的，我也在学。可是我也在我们的这个社群媒体上面看到很多的伙伴很有趣。在网络上面建立的形象很好，可是事实上你与他交往相处这样子一个沟通的人跟人接触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这种感觉是不是很不好？好，所以鼓励大家，我们要经得起考察跟考验的。我们不是说评估生意来了解我们的商场跟商品，大家要不断的考察。那有没有想过，我第一个媒介是谁？是我们呢？他可能考察生意觉得生意好好，可他考察我们，他们觉得我们好不一样。怎么在网络上面跟他展示的，或是我们在人前跟他讲的，跟人后再跟他自己侧面观察的我们的互动的方式，他觉得不是很真诚啊，或是有时候有些东西有点做作，有点矫情，那就跟这个图片其实是一模没两样的一个效果，看起来这么完美，结果见到这样是不是跑都来不及了？所以鼓励大家，形象的建立，从外而内，从内而外，生活之中，从网络到现实。现实的生活到网络要一致化、标准化、系统化，好不好？好，其实它应该是一致的，它基本上一致，因为我们只是透过这个平台做比较快速的一个分享。照理来讲，分享的内容、分享的想法和你都应该要是一模一样的，因为真诚才能建立关系。一旦我们这样的形象的调整，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引起很多人的喜欢，甚至有些陌生的朋友从社群媒体看到我们的po文，看到我们的照片，看到我们的生活，他想认识我们这个人，他可能会主动与我们建立关系。所以在网络的世界里面，或是真实的世界里面，像我自己本身，可能在网络这一块没有一个合作伙伴这么厉害，可是我自己也有一个我自己的专长，因为我这个人从小就很爱笑。因为我的长相比较凶，我的眼眉是比较属于比较凶的。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就察觉到，我只要不笑，我的朋友都以为我在生气。我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看起来在生气？
我没有，
我只是没有表情。可是我没有表情的时候，看起来就比一般的朋友看起来比较凶。啊，为什么人家女生不像就是冰山美人？那我看起来就像恶魔娘，对不对？所以那我要自知之明，所以我从小就有这种洞察力，我就会常常笑。那我很喜欢笑，而且我见到认识不认识。 根据我的惯性而破坏了老天给我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我就很爱笑，我也喜欢笑。那我发现因为笑这样子的一个习惯，也让我从小到大我要交朋友没有很困难。然后我加上我一个三八的个性，我很喜欢去，我其实蛮激活的。不是坐在火车里面、高铁里面，然后是捷运里面，我会自己在看我的东西，可是我耳朵有时候会在听旁边人在讲什么。但如果旁边人讲的话，我觉得很有意思，甚至那个笑话有点好笑，他们可能在讲什么笑话，我会在旁边嘎嘎嘎笑完之后，跟他说：“哎，蛮好笑的。”我就说，但是我喜欢给他 feedback， 因为我听到一个笑话，我觉得好愉快，然后我谢谢他。我是这种人，我会做一些动作的。可能很多朋友听过我一个很好笑的一个故事。我以前有个家教啊，在信义区那边，那跟这个我们的台湾首富郭台铭先生是好像跟他母亲是住同一栋。我有一次在跑家教，在等家教，因为我们都认识高级管理，我希望时间比较接近，我再坐上去。结果就看到哎，时间差不多了，我该上去，我就请他们的警卫让我上电梯。然后呢，我看到一个送干洗的，还有一位中年男子，然后我们三个人就一起进了电梯。进了电梯之后，我一看，郭台铭哎，然后我还很镇定一下，然后就想看着他。然后那天我就是一个家教老师嘛，就穿牛仔裤 T 恤，然后那是我刚刚经营的还没有很久。然后那个干洗的在前面，那个小男生拿着干洗店的小男生在前面，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可是跟十楼他出去了，他出去电梯里面只剩我跟郭先生哎。我实在忍不住，我不知道那我没有注意他哪一层下电梯什么，其实而且我有一点小路乱撞，我蛮紧张，我跟着去台湾的首富在一起，这样就在电梯里很小哎、欸、，OK， 好，然后我就在这边看，我就在看，然后低头看着那种，不管豁出去了。郭先生你好，我其实今天可以跟你一起坐电梯，是我一生的生意把自己都给出卖了，我们就是把自己 自己做得更好，然后分享自己的生活，很自然而然的做自己，我们会吸引很多想跟我们多聊的，想跟我们多互动的，而且建立的关系很自然而不矫情做作很重要，因为我们要的是真的关系，而不是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利益互惠关系，那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意思，那也非常非常可惜了我们的事业形态。好，所以鼓励各位花心思建立改造自己，调整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形象，然后开始大方的运用自己擅长的模式，文字化也好，图像化也好，社群化也好，或是面对面的这样子的一个语言交谈的模式都好，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而在建立关系的过程之中，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我们真的有在听吗？我们真的有在听吗？就像我刚举的例子，我在听到两个学生的一个交谈，他们讲了一个好笑的笑话，我是真的有在听，但是我真的觉得好笑，所以我笑了。我笑了之后跟他们说，哎，谢谢，这笑真的很好笑。然后他们也觉得很滑稽，怎么有人在听我们的笑话？然后呢，就像大家用会心的一笑，这就是一个有点好笑的一个过程。他也愉快，我也愉快，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也没看出他是哪一个学校的，那个很不重要，这是我生活中我一个很开心的一个过程。我的打交道的一个过程，所以当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听到一些讯息，从讯息之中，从这些资讯之中，我们有机会可以学习，可以学习，可以聆听，可以听到重点，我们才有机会去互动关心。就像我刚才跟郭先生打招呼，其实也是出自于一种关心，还有一个是我要认得他耶，我要是没有看过报章杂志，我不认得他，事实上对我来说是不是就是一个中年男子？其实是不是吗？好，其实是的。好，我有一个很好笑的，我以前上 KTV 的时候，有在 KTV 一电梯门一开，有一个男的要走进来，他说：“张瑞佳。”他这样看我。 学习去尝试，我们才理解到，其实不是哎、欸，我们不是要跟全世界的人跟他卖我们的产品，我们不是要跟全世界跟他讲创业有多好，要上班很可怜的，嗯，早上分享完，各位觉得上班很惨吗？不会吗？很多伙伴都很享受这个过程啊，包括我自己，我当初投入美安这个事业，我还是热爱我的幼教的一个教学。我有我的危机，但不代表我讨厌或是我痛恨我的工作。所以其实我们不能那么一厢情愿，就觉得今天我们得到了，所以大家要跟着一起升天。
No，
我还不太确定我们是不是升天嘞，对吧？就是不是要先把自己搞定，这边的听清楚，然后真心的去做这样子的交谈互动，我们可以收到很多真的讯息，而不是因为我们一直释放一些假的讯息出去，然后去套出了朋友身边来回应甚至敷衍我们的假情报。各位可以认同吗？如果今天我们是没血没肉的在做这个生意的话，那事实上呢，身边的朋友也感受得出来，对于他们来说，我们形象确实改变了，变得更讨人厌了，变得更势利了，变得更奇怪了，变得更莫名其妙了。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去注意有没有真心聆听。所以我自己也在这个生意里面得到最大额外的一个收获是，也找回了一些朋友的联系。我不代表我跟他们一定谈了生意，或是不代表一定跟他们分享了商品。可是重点是因为这个训练，让我重新打开了我关心的这个门。因为以前我其实不太关心我的朋友，我觉得在我自己工作最惨的时候，生活最惨的时候，我不觉得有什么人有关心过我，所以呢，我那个时候是有点愤愤不平的一个心态在过我的人生，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过得很不好，愤世嫉俗的啦，怨天尤人的，所以我也没有任何的心思去关心其他人。但是因为美安刚开始是为了业务，我真的蛮想做出业绩的，我也好想发展，我好想拓展业务，所以我开始打电话。就后来慢慢的去琢磨这中间的过程，我也发现其实可以找回一些好朋友，我觉得感觉好好。我不知道大家在 Facebook 出来的时候，突然有些朋友出现，你会觉得好妙哦。对呀、啊，就是那感觉好好哦。那当然做了美安以后，可能有点美安上升，就是好爽，又多五个名单，好。但是美安刚开始，我会很有这种情节在，可是也真的鼓励大家可以重新找回一些关系联系的机会，不要错过，但是不要急着出手去动作，先去试着去关心，去聆听身边的朋友发生什么事情。而且当我们真的很用心听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很多事情想的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刚才有没有分享过，其实我之前带小朋友的课程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课程学习活动，因为我的教学都是用故事跟游戏带领小朋友的逻辑思维跟口语表达，所以我以前做的每一堂课都会有一本童书，就有好几百本的这个童书的这个教学的教材。我非常喜欢这本故事，叫《公主的月亮》。那《公主的月亮》这个故事在跟小朋友互动什么呢？它的故事的情节大致是这样的：这个公主呢，事实上她生病了，那她一直这个闷闷不乐，所以她身体就是生病，然后身体很久都没有好。那国王就真的很担心，那因为这个故事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母后，所以我怀疑他们应该是单亲 ，OK？ 然后呢，国王就很担心他这个可爱又美丽的女儿会一病不起，所以他就去问他的女儿说：“就是你还好吗？”然后呢，他的女儿都没有办法讲话，他只有淡淡的讲说：“就是我不想要月亮，我都看不到月亮，我想要月亮。”然后呢，这个国王就急了，他说：“天哪，我的女儿为了要月亮生病了。可是月亮这个东西哪有这么容易得到？”他就赶快召集他的 leader 们 ，OK， 他的干部，好，就问这个宫廷里面的其他这些大臣说：“怎么办？我的女儿现在病成这样，谁可以帮我想办法帮我拿到月亮？”结果呢，这个总理大臣就说：“国王啊，月亮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哎，那么远的那地方，而且月亮其实蛮大的。”大概是用铜做的嘛，所以要做到这么要找到月亮，我们要用一个铜做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这个月亮给公主，觉得可以吗？我想真的吗？结果魔术师就跟国王讲说 ：“No， 你知道月亮比这个总理大臣讲的还要更远更远更远的一个地方，而且其实月亮它并不是铜做的，它基本上是另外一种材质，是用一个你没有办法描述的一个方式做出来的，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是不可能达到月亮的。”然后另外一个数学家他就说 no， 其实你真的要精算， 月亮比你们任何人想象都还要在更远更远更远更远的地方，而且因为太远了，所以实际上不管什么材质你都做不出来，因为它非常的大，根本不可能拿到公主的面前。这个换国王他快要生病，他想惨了惨了惨了惨了，叫这些我这些聪明的这些大臣们，我的 leader 们，他都这样讲，那所以注定我女儿要病一辈子了，那怎么办呢？他就很不足。那当国王不足的时候，宫里还有一个角色叫做小丑，那小丑呢，国王就叫小丑来弹一首悲伤的歌给他听。那这个小丑要弹奏之前说，国王你怎么了？那国王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我女儿病了，公主要月亮，月亮又圆又大，又不知道是什么材质做的，妈死定了。结果小丑说，真的吗？国王你问一点时间，我帮你想想办法。就这个小丑就咚咚咚跳到了公主的房间，然后就跑，静静地跑到公主的房间说，小公主啊小公主，你还好吗？听国王说你生病了耶，你是不是很想要月亮？国王说你想要月亮对不对？就公主说，对呀，我好想要月亮哦。结果小丑就问公主说，那公主请问一下，你知道月亮大概多大呀？公主就说，月亮就好小，大概比我的小指头还要再小一点。小丑说，哦真的哦，那这么小的月亮，你觉得月亮大概在多远的地方啊？公主就说，我每次都是在窗户外面看到月亮，我觉得月亮应该就在树的后面吧。哦真的哦，就在树的后面啊。那公主你觉得月亮是什么东西做的啊？
我每次看到它都黄黄的会发光，我觉得是黄金做的。
哦真的哦，公主太好了，谢谢你，继续休息哦。好，结果呢小丑咚咚咚咚跳到国王那边，国王我跟你讲，在公主的心目中，月亮只有这么小一个，而且就在树的后面，而且是黄金做的，所以你赶快找一个这个黄金的这个柱子，这个金匠帮他打一个小小的一个月亮，然后藏在树的后面，我们去摘月亮回来给小公主看看有没有效，好不好？就国王想说，反正也没有方法了，他就用这个方法，就真的弄了一个小小的一个黄金，然后还用了一个链子，然后挂在树的后面，然后呢，就带着小公主、小丑跟国王，就带着小公主去看，说，公主，那是你要的月亮吗？就小公主马上就说，月亮哎、欸！然后呢，小丑说，我去帮你把月亮摘回来，咚咚咚跳出去，咻就把这个月亮摘出来给公主了。公主一拿到月亮，她的病就好了，哈哈哈哈哈。好开心啊！全部的宫廷里面聪明人比不过一个小丑的一个意见，结果呢大家就把他的这个小公主的病就好了，大家全国就开始庆祝好高兴。可是这个时候呢，国王伸出手就要想，哎糟糕，那晚上月亮真的出来怎么办呢？惨了惨了惨了，这是不是大家要想到的？创业不容易啊，都是会发生的。对，所以国王他先想到了，所以他要想尽办法围堵，他不希望公主看到月亮，因为他就会知道他怕公主知道他们骗他的，那不是真的月亮。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又开始召集他的这个 leader 们，他又开始问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现在好不容易公主拿到了月亮，万一他发现我骗他，到时候又一病不起，我怎么办？第二次可不好骗嘞。那所有的这个大臣，总理大臣会想说，那我看看哈，这个月亮离月亮这个距离，我们可能要把整个王宫都包起来，让它完全变黑的，它就看不到月亮了。是个好烂的主意啊。OK， 国王听听说，怎么可能？我也不可能每一天都把国王宫都包起来，不切实际，没办法，没办法。然后那个魔术师说，那我就每天晚上就疯狂的一直放烟火，让那个公主根本都看不到月亮。国王说，这是你放一天两天，可是你总是一直放，公主会长大，她会觉得很奇怪嘛，不切实际，不切实际，没办法。然后那个数学家就想说，就我来看啊，这样子计算计算，看到后来，我觉得太难算了，完全想不出方法，已经有非常科学的逻辑的吗？根本就是根本就不知道月亮在多远，在多大，要怎么照，根本不可能的。还是说用什么很大的气子把它挡住，都毛毛的看不清楚啊？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所以大家就出了很多的一些想法。这时候国王又不足了，不足找谁？
小丑。
哎，大家都好聪明哦。那小丑就来了，小丑说：“哎，国王你怎么了？这是小公主好不容易病好了，你又在担心什么？”结果国王就跟他说，怎么办，我们遮不住月亮啊，这些事情很快就会穿帮的，你说怎么办？那这时候小丑说，哦没关系，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各位都可以知道小丑就干嘛，来找公主嘛，他去找公主，他说，哎小公主小公主，我看你玩你的月亮好开心哦， 然后小朋友就说：“对呀，我超喜欢的，好高兴我拿到我的月亮的。”哎，风说：“万一今天你在窗户外面又看到另外一个月亮怎么办啊？”小朋友就说：“看到另外一个月亮很正常啊，因为我的牙齿掉了就会再长。我看到外面这个树叶掉了也有再拿出来啊，花死掉了再开啊，所以我有一个月亮，如果再出来一个月亮，那有什么关系啊？怎么那么笨啊？每一个东西都会一直长的嘛。”结果小丑，我觉得公主是七年，你不觉得吗？天才。结果小丑的地方就说：“太棒了，小公主最聪明了。”咚咚咚咚，他又跑到国王那边，他就跟国王说：“国王，你知道，对于小公主来讲，月亮会一直重生的，就比你在里面一样。”
充满父爱跟亲情的甜甜圈，所以他后来长大了，他
他的父亲也许不在他的身旁，他自己也开始独立生活跟工作，可是他没有办法忘却甜甜圈对他带来的满足跟温馨感，所以他大量的吃甜甜圈，所以造成他后来身材有剧烈的一个变化。可是他今天他没有办法断掉甜甜圈，是因为他不想断掉跟他父亲的情感联系。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很残忍的说，就不要再吃了，就不要再吃甜甜圈了，那是还伤害你的，像毒药一样。可是当我们听到他的故事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花些心思去帮他去连接？可以试着帮这个朋友，帮这个学员找出你跟你爸爸的连接，除了甜甜圈，还有没有别的？我们相信一定有别的。找到了别的，他就可以很正确的知道，哦，原来因为这一段故事，在我们的教练口中。说出来，其实这也是通过查证，这一个学员他才知道，这个朋友他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原因，他一直甜甜吃甜甜圈，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对甜甜圈有莫名的这个吸引力，他完全没有办法拒绝，所以这是心理层面的一个问题。像这样子很深层的，不是我们要找，我们是要帮助我们身边的朋友，他也要花时间找。那谈谈创业，谈谈生涯规划。谈谈家庭的这个时间安置与孩子的成长共同陪伴的这个需求，这些要不要花时间？要的。所以鼓励大家进入这个生意，给我们很好的机会去从别人的生活，甚至来也考察解释提升自己的生活，我们可以做一个更关心到位的一个好朋友，而不是为了急于要填名单，要招募人，要卖产品，我们就一直出口就是什么，就是商机跟商品，这样子其实真的很会对朋友对我们的信任。我今天跟你谈掏心掏肺的在谈生活，你跟我开口闭口都是谈商业跟产品，有别于过去我们的交情，他在交情上我不跟你多说，可是在未来之上我不想跟你多说了，饭照吃酒照喝，可是问题是对方可不可以闭口不谈？可以的。好，所以鼓励大家，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是要把这些好的资讯、好的观念、好的平台跟好的机会分享给我们这些身边大家想求好的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自己生活的现状跟挑战，千万不要数落别人，也不要叫什么妄自菲薄，觉得自己很烂很糟，然后要两个一起烂的互相一起骂，骂到了对头，我们再来谈生意。好，不是的。而是我们彼此关心。那如果今天我做了一些成长跟学习，像我的朋友，现在我们在做交流，我很关心，而且打从心底的尊敬跟祝福每一个朋友的生活选择。可是当他们跟我提到他们在寻找一些机会，他们在寻找生活跟工作平衡的方式，他们在寻找有没有让他的小孩可以不要过敏这么严重啊，或是呢尿布疹不要情况这么多状况，或是让先生可以不要工作到这么晚，那我不会第一时间就出口谈产品或是谈这个事业，我就会先说你这样子的一个忧郁多久了，然后是什么样的迹象让你觉得你先生的工作越来越忙，可能会没有时间陪家庭，然后我就想再跟他再将他提到的东西再多多讨论，多听多问，多听多问，在这个过程之中，我打从心里的想帮助我的朋友。那我帮助的方法是什么？分享资讯给他，分享观念给他。我就会跟他讲，我自己也觉得从小到大，我很少看到我妈妈，因为我妈妈真的很忙。所以我妈妈周末的期间，她在带一对带，我妈妈是带那种海外青年来台湾学中文啊，或是一些文化交流的营队。我就会跟着我妈妈在周末的时候，可以跟她相处，跟她一起带一对，跟她一起玩，就觉得可以争取我跟我妈妈的相处时间，可不是很敢跟我妈讲话啦等等的。我觉得这个对小孩真的有影响哎。我在跟他做什么？在拿我自己的感受，拿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如果刚好可以跟他对到，我们聊一聊。他就说：“对呀，我是带了我孩子，其实我真的担心我孩子以后看到他爸爸都不认得了，因为他爸爸真的都没有办法回家，长期的出差什么的，我真的也很担心他的健康啊等等等等的。”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能做些什么呢？你有考虑在工作吗？啊，让你的家里的薪水提，你的收入提高一些，然后先生可以少做一点，少做一些。”可是不划算呢，我赚了半天，那我小孩怎么办？给保姆带，其实搞不好我赚的还没有保姆多嘞，等等等等。是吗？就越聊越多，那聊到最多，聊到最后，其实我都在聊什么？他有什么方法？他掌握什么方法？他收集过什么情报？那 那我能做的就是，哇 ，OK， 那我自己其实以前跑课，后来是我自己做的生意啦。我觉得做生意其实时间真的比较弹性，而且现在生意有很多的形态，像我自己做网络的生意，其实时间比较自由。我觉得像你自己现在某种程度，有时候有一点点时间，我介绍几本书给你看。那你看看这些书，如果你觉得自己也可以做些什么，为这个家、为你先生、为你的小孩做些什么，以后我们还可以多聊。我给你几个书目，你可以去拿来看看。我会建议我的朋友，他要同时吸收一些讯息，因为我的讯息太多了。我也有一些创业的一些经验，有一些解决方案。可是如果直接给他，我又不是神，你知道吗？大家去寡杯，就直接寡杯，就直接听神的，对不对？因为神有很多的方案，神有很多，可是在我的朋友心目中，我是谁？我是人，我只是一个朋友，我没有那么厉害，我没有那么多法宝，我没有那么多花招，我没有那么多这个很厉害的解决方案。可是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分享我怎么过来的。我以前那么忙碌，我现在生活比较闲暇，为什么？因为我看了一些书，我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做过一些不同的工作模式，可以给你参考。我介绍这本书给你看。我知道你很忙，你可以先看哪几张，或是先看一两张，我们有机会喝茶聊天，或是聊好再聊。这是我现在旅游的方式。以前我也很激进，因为我很爱我的朋友，我很关心他，但是我甚至担心他常推出事，我就会一直出手，一直出手。可是，一直出手，一直出招的结果是什么？我的朋友觉得我太有企图心了，而且搞到最后，我真的很关心我的朋友。我朋友觉得我只是想照顾他。那我是不是很冤枉？然后要花一点时间回家，自己觉得很难过，然后被人夹到说放手。我又要经过这样的轮回，我才能在这里说哦 ，OK， 好。可是我其实也是这么成长来的，所以其实是用一个很同理心跟很平常心的概念来跟大家分享。不管我推广什么，我们自己一直学习，一直成长。别人问我们有机会回答完整而正确的答案，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要先确定。朋友他在寻找什么，他需要什么，什么是他现在立即他渴望的。如果我们找到了，大家等于频道相通，频道相通很有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你可能在听随身听啊，可能在听 radio 频道，然后就进到了可能 7-11， 就 7-11 跟你放的是同一个频道，那种感觉很有趣。明明就是从不同的管路放出来，可是是同一个频道，所以进去变得更立体声。好，我不晓得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以前是合唱团的，那我在唱歌的时候，我们大家会一直练习什么？练习唱到一种有共鸣的时候。当有共鸣产生的时候，这个中间的气，那种虚幻的东西，却会产生一个很实在、很具象的一个感受，然后那个声音会有那个共鸣的那种音效出来，然后我们全部合唱的伙伴同学，大家都会一起鸡皮有点发抖，有点起鸡皮疙瘩，你知道那种感觉有多好？那种就是我们这么多张嘴唱出来的频道达到了一个共鸣，异口同声在唱同一个曲子，然后老师也会很兴奋，我们大家也会很激动，说我们有共鸣的耶，代表没有人走音，代表大家都是很用心的在用身体唱出这个感情之声，那种感觉非常的美妙。可是不管今天我怎么形容，各位有没有办法感受？除非我们现在一起唱一首歌，来，祝你生日快乐呗！好，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切身处地的，我们就来试试看，也许会有机会。可是你看，一下子要从几百甚至过千的朋友们一起异口同声唱出共鸣，容易吗？我们可以唱完一起唱完一首我们都唱到的歌，其实就很棒了，对不对？可是我可不可以从一两个、两三个开始先培养出这样一个默契的共鸣？啊，就是这样出来的。我们跟朋友的关系是这样出来的，还有我们所堆叠彼此在这个平台的观念是这样出来的。所以为什么要跟进追踪顾客也好，我们身边的这个潜在可能的合作伙伴也好，要跟进的，要时间的。那往往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耐性，我们不想继续花时间聆听，不想继续花时间去关心，觉得很累耶。或是你刚刚讲了这么久，是不是有听懂？哦，介绍书他也不看，会不会有这种无奈？会不会有这种没有耐性的时候？对，我以前我也很有耐心，我到现在我耐心都还在培养。可是我自己每一次自己在醒思，如果今天我跟丢了一个朋友，或是呢，我身边的朋友，哎呀，我觉得其实他其实 经拿到了这个机会，我已经拿到了这个产品，所以我觉得朋友的死活好像没有那么影响我，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感受，会让我变得更用心。我不想失去任何一个机会，可是也因为这样，我会更用心、更耐心的持续去关心身边的朋友，买不买、做不做都没关系。如果今天我跟他聊天，那像我觉得很高兴，是我有很多朋友蛮喜欢跟我聊天的。那后期呢，我就是有些朋友跟我分享说，其实很奇怪，跟你聊完天心情都很好，就是也不知道你跟我讲了什么，就是讲完之后我心情很好。那我甚至有些顾客真的很关心我，我前阵子因为怀孕，前三个月老人家说不可以讲，而且我身体蛮不舒服的，那都不好讲，然后我都没有意识到我在电话里面跟客人讲话，我一个很久好多年的一个顾客，讲电话的时候都有点有意无意的，有点有气没气，他意思说董小姐你还好吧，我的客人非常关心我，我就说哦还好吧，我最近比较累一点嘛，这样子，所以是比较没有精神，不好意思了，他说哦你还好吧，你跟以前听起来不一样哎，他就很担心，然后说真的吗？哦，不好意思，不要操心，没事，我没事。结果过一阵子，他又打电话给我，就我的声音还是有一点没有力气，因为那时候身体真的不舒服。他说：“董小姐，啊，你知道我有点担心哎。”我跟我老公说，我老公还说我们要不要从桃园开车上去看你，我们很担心你哎。哇，他是我的客人哎，很久好多年的优惠顾客，我真的觉得哇，就放心哎，就是好感动哦，就是说没事。就后来我终于过了三个月，我很兴奋的打电话跟他说我怀孕了啦。我说你也知道，因为他也是一个50岁的一个中年妇女，都爸爸妈妈。我说你也知道吗？这样让我讲，不好意思让你们操心了。他说真的，哎呦，我好高兴啊！好可爱哦！我说谢谢。然后我的客人我就觉得好可爱。然后中秋节的时候，我有写几张贺卡给我一个很多的一些客户，然后我谢谢他们一个支持，生日中秋节快乐。那有几个我私交很好的，常常私底下就是讲电话的时候会聊天情绪的这些客户，我还跟他说，他说跟你说个好消息哦，我今年结婚了，然后明年会有 baby 的这样子。那我的客户都会主动看到卡片，然后打电话给我耶，他就会想说，哎呀，好为你高兴。辛苦，因为进入了 故事，大家真的不要觉得，而且参加培训学习对象不要挑人，不要觉得哪一个讲师讲得比较好，也不要觉得哪一个伙伴他成绩比较好，我爱听他讲。 No， 在我们这生里面每一个伙伴的两分钟广告都是最珍贵的资源。像我自己在做 coaching 在带团队，我非常重视当伙伴在分享两分钟广告的时候，我是一边听他的两分钟广告认识这个新伙伴，同时观察我现有的参加培训的伙伴，看看大家有没有很真心的在跟这个伙伴做交流。如果今天连自己团队的伙伴新伙伴我们都没有耐心来学习了解他什么样的背景，怎么进入这样一个事业平台，我们怎么会有这个能力跟敏感敏锐度去跟我们的一般的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关系一些朋友甚至一些陌生开发的朋友来了解他们什么背景，他们会有想要投入生命的一个动机或机会吗？所以这个过程也是需要被训练的。会后会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管道。每次会后会我总是听伙伴的分享，我常常一个伙伴在我们如果团队有好几个小组的会后会，我觉得我蛮厉害，我可以培养到我眼睛看这个团队的分享，然后耳朵听这一个小组，这只耳朵在听那个小组，我同时接受三个不同小组的会后会分享，我都如此专注的抓三方的重点。好，因为我就怕错过了哪一个伙伴，尤其是哪个新朋友，哪一个在会场里面的触动的那一个故事，那个 moment 多重要。所以每一个人在这个生命都很珍贵，希望大家期待大家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觉得自己很新，自己成绩不好，还没有做出什么榜样，或是做了一阵子很挫折，不值得出来分享。 No，每一个见证都很重要，只是我们要扪心自问，我到底有没有用心，我有没有用功，我有没有用力，还是呢我真的就在会场里面跟着大家一起打混，一起不明不白的在会场里面，然后懵懵懂懂的就回家。所以团队是这样建立出来的，当我们大家一直一起用意识的合作，人人都知道我的创业动机，自己的创业动机，我知道我的梦想，我知道我为谁努力为谁忙，我知道我的行动计划，我知道我每天上的时间规划，我知道我的财务该怎么调整，然后有意识的把所有的时间精力资源投注在这个创业的平台，我把我自己做好，美南大学修好，我的主修抓稳，我的产品用好，我的形象建立好，我的沟通的模式方式天天进步，天天学习，天天执行，每一件事情都会有意识。我们知道为什么来培训会场，为什么要去 Corey， 我为什么要去 UBP，去 Home VP， 为什么要来地方研讨会，为什么打得这么重要，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很明白。像这样子培训不需要推，所有的票只有它不够，没有在推票这样子的事情，人人都知道人该做什么，这谁可以负责，我能不能帮他意识大会的重要，不能，我们每个伙伴还要自己意识大会对他的意义跟连结在是什么，可是我们可以做的是他没有去过，我跟他分享我在大会里面的经验，我在大会里的感受，跟我意识到的，而改变我什么行为模式，让我买了票，带来新的合作伙伴，这个新的合作伙伴跟我一样有什么样的发展？你没有去过，第一次一定要跟我尝试。所以我们在分享的是什么？好抽象的一种感受，可是有具象的行动跟成绩，告诉我们的新伙伴、新朋友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和意义是什么？这个是不是非常有思维的在做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要有维思康？我们真的蛮需要这个产品的。那我自己呢，因为怀孕是不能吃维思康的，里面有砷的这样子的一个，会刺激子宫，刺激子宫的收缩，所以不能。那我以前呢，每一次上台讲课或是分享什么的，我都吃很多的维他嘛，因为我觉得我们真的动脑动了很多，是要很花心思。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产品是真的蛮好的。很多人说，怀孕会变笨，对吧？我跟他证明，绝对没有。只要你好好用产品，绝对不会。我的脑神经一直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就算我没有办法吃维斯康，我也觉得。但是我是有意识的在聚集我的专注力啊，当我有时候比较疲倦的时候。可是孕妇很辛苦的是，行动会比较受阻，就像思维关在脑袋里面，因为比较身体比较累，然后有多一个人在吸取他我们的养分，所以讲话会变慢，动作会变慢，行动反应会变慢。不代表我们变笨，好吗 ？OK， 好，只要我们把产品一样有在到位。可是我也鼓励大家，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难聚精会神，请你一定要用维思康，因为这真的很好用。 不能打瞌睡，也不能打混，因为这已经是最重要的，在这个生意里面培养团队的一个战场。大家有意识的在一起学习，创业家会有什么样的精神？创业家一开始在这个生意里面，我们开始学习如何定义成功。非常的一个早上，我们都知道，因为像 JR， 他是一个顶级创业家的一个代表，带着我们去检验我们的 DNA。在我们的事业平台里面，什么叫做成功人士？是聘阶高的人吗？不是。是收入好的人吗？不是。那什么样的人叫做成功人士？在我们的生意里面，什么人叫做成功人士？如果没办法定义这个成功，我们就会永远得不到这个成功。我自己不敢讲去定义所谓的成功，可是我真的觉得，如果在这个生意里面，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某种程度来说，我们已经比昨天更成功了。成功是没有止境的，那个成功不是追求而来的，而是累积而来的。我们每一天的作为都在奠定我们跟成功的关系，还有跟成功的意义。我觉得如果我可以多帮助一个人，我就会多花一点时间，我不因为我累我倦我烦我腻我就停下来，因为我知道他比我更需要，他比我更累，他比我更腻。我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改变了我对于成功的定义之后，我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鼓励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在这个生意用金钱聘接来做英雄，这个生意有非常多的好人在这个平台共同努力，才奠定了我们这样子的环境跟基础。有些朋友他做了很多，但是也许他的时运还没有开，他在很多的技巧上面他还没有抓到一些技巧，所以在某一些执行业务上还有一些瓶颈，带团队的沟通还有一些需要突破，他需要时间，可是不代表他做得不好，而是他也在累积他的成功，他在累积他的这个在事业里面的一个发展。但是创业家除了定义成功，知道每天该做什么，但是自律也很重要。为什么有些伙伴他在事业发展的速度比一般人快一些？不敢讲快，每个人的事业的速度跟效率本来就比一般成功是快很多的，所以应该有该有的一个进度 ，UFO 的一个进度，2到3年事业计划的进度，有序被动收入。组织发展人数低的数量的一个速度，可是这都一切来自于我们自律的行为跟过程。所以大家要看好自己的时间规划、财务规划，不要去奢求团队的人帮我规划。第一个来告诉我要怎么做，这个钱第一个告诉我能花还是不能花。我觉得大家都是大人了，大家要从学习、成长跟交流互动去自己去体会跟学会怎么规划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财务，这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帮别人做决定的。这里同样都在自律行为之中。那透过了我们每一天该做的事情，各位会发现，做生意是要付出代价的。当我们提拨了一些时间，提拨了一些休闲娱乐，提拨了一些财务上面的规划到我们的事业里面，是不是觉得有时候痛痛的，有时候不舒服，然后有时候觉得蛮牺牲的？而且当看大家在这个事业平台里面，我们牺牲的比别人感觉多一点，可是成绩却没有比别人好一点的时候，这时候心理上会受到二度的伤害，会不会觉得更牺牲了？有没有这种感觉？会有的。其实这个真的蛮正常，可是我也要说句实在话，就是因为不想继续白白牺牲，代价都要付的。可是问题是，如果今天我愿意付代价，可是我不想白白牺牲，所以才要用功啊。像我自己锱铢必较我的学习进度，就是因为我不想白白付出代价。我也赔上了一些青春，我也赔上了付出了一些时间跟资金，我希望他就要有这个系统允诺我的成绩，可是万一没有怎么办？代表我还不够谦卑，我不够学习，我耳朵没有真正打开，我一定什么事情没有做好。因为系统本身已经是证实可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透过系统的验证确定你拿不拿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化收入。所以今天就是因为我做得不够好，不知道是成功的定义问题，还是自律，还是我付出的代价是不对的。各位要知道，很多的伙伴在带队的过程之中过分付出感情，却没有实际务实的行动，一直在跟团队打关系。 就是我们有没有谦卑的，我讲说空杯的学习心态。我以前也常常在会场里面都在打分数，我刚认识美安，很会打分数的。我觉得这个讲师的外形长相不像有钱人，我也不想听。讲话速度太慢，我没有耐心听。讲了半天，我觉得我抓不到重点，我更是觉得啊，这个听起来好累人呐、啊，是不是？没有人敢回答，好激动，好激动。但是我自己真的觉得，现在在回想，自己真的很丢脸，而且真的很糟糕。那是一个非常不长进、不可取的一种心态。那但是透过了在这个事业里的一个熏陶，还有我过去我常常分享，其实九万喜他讲话，我们的大力鬼九万他讲话比较重，所以有时候他比较重腔式的一些培训的内容，打开了我的耳朵，也打开了我的心，我发现我很骄傲，我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我以为自己有些本事，所以我没有真正的空杯谦虚的来做学习，所以后来我改变了我的学习态度，我才真的学得到东西。在因为学到，我付出更少的代价，那我更容易自律了。因为一切的过程开始变得没有那么辛苦，而我还蛮享受的，那我就更容易建立团队，那也更容易因为这样一个模式，人人都在复制一样的系统跟结构，所以大家同进同出，一起学习，在团队一起都有这样一个创业家的一个精神跟血统之后，我们很容易打团队战。任何一个新朋友进到我们的学习环境，进到我们的团队的这样一个模式，很容易就直接感受到何谓创业家。这里没有再分年纪，没有分背景，没有再分我们的这个出社会的一些资历等等，更没有说专业能力跟口条，这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来学习如何定义成功的人生，我们都学习调整自律的行为，我们都付代价。不管今天有孩子没孩子，今天什么样子的一个工作行程，我们大家要做的都要付出的。然后我们一起学，一起打团队，这个影响力会再度的像同心圆一样，一直不断的分散出去。一个创业家的团队，基因应该要是一样的。所以各位有想过，当一旦基因的 DNA 夭折了，这后面这之中 DNA 只要出了任何的问题，是不是团队的复制就会开始有瑕疵？我们就会开始又从创业家的团队变成什么？业务团队变成一群人，然后变成没有人。所以这生意就是这么的实在，鼓励大家，他要花时间去琢磨的。打下业绩不代表打下团队，打下团队不代表打下永续被动收入，打下永续收入不代表我们真的成功了。这中间人生还有很多值得学习跟提升的。所以我一直很感恩这个平台，因为这是一个旅程，每一个人都从自己静静的默默的，或是静静的莫名其妙的进入了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可是一定有人陪伴你一起摸索，没有一个人是一个人做的。我的阿姨推荐我这个生意，3礼拜回到美国，我从来就不觉得我是一个人在经营这个生意。我没有什么孤儿孤鸟的这种号称，我是什么？我选择这个生意，我阿姨推荐我，她人在美国，我有问题我马上打到美国，我有任何一个状况，我阿姨直接支援给我，她从来也不会因我们的距离而有任何的疏失跟闪失。所以这一条路没有一个人是孤独起来的，唯一有可能孤独的只有侄儿。可是 JR 也不孤独，因为他有 Loren， 对吧？对啊，这 JR 跟 Loren 他们是一起肩并肩的，带着核心团队一个一个，也是有了 Dennis Rand， 才后来有了 Kevin Bond， 才后来有了这个特别的核心团队，再打到各个市场、各个国家。所以人人都是有陪伴一起成长的，所以这个生意真的很美好。那我真的每一次讲，我真的很感恩，在我们事业合作伙伴，最起初我最原始的两个合作伙伴。他们不见得是我第一时间直接推荐的两个伙伴，可是是在我们事业初期，在没有网站、没有人相信我们、没有团队，甚至团队发展的阵子又发生了一些状况，又我们分开了的时候，这个大家不永远不会互相质疑，我们会争执、会争吵，可是我们永远不希望把这个团队做得更好，因为我们三个都是有梦想的人。像我的合作伙伴，他是我签的第一个合作伙伴，叫魏伟。那他现在，他当初投入这个生意，就是为了完成他去美国念书的一个计划。因为他是中医起家，在中国大陆念的，他希望能够到美国念自然医学的硕士跟博士，然后以后做三种。 志工去整合更多的资源。那这个部分我真的高不上马，那这是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逼他加入美国 OK 那时候没有什么技巧啊，
对，
我就跟他说，你想去美国念书，我也想去美国念书，这个生意可以给我们拿到学费，大家去做吧。所以他也是半信半疑的跟我们一起合作。可是在任何事情发生，不管今天团队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呼叫也好，伤心也罢，愤怒也好，但是开了门之后，我们永远一起面对团队所有的风风雨雨。所以他跟着我们一起在台湾苦拼苦撑发展了5年之后，他到了美国去念研究所，现在也顺利进了他想要念的学校，而且跟着教授一起在美洲跟欧洲进行医学上面的一些学术论坛的推广。他也在完成他的梦想，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做更多的一些事情。而永续被动收入也在他的进修的过程之中不断的翻倍，因为 IPD 的成长给他很大的财务独立跟时间自由一个机会。这是一个活生生典型的一个美安美梦成真的一个例子。那我们会不会有任何人因为他去美国求学觉得自怜自哀，觉得很伤心，他离开团队？不会，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的梦想是什么。而在早期5年，那么多人撑不下来，他撑下来了，跟着我们一起发展团队，才造就我们这么多现在合作伙伴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那再加上思品生了第一个孩子，然后呢，我拜访他几个当天决定要一起合作，孩子也不算，不过才4、5个月大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然后带着孩子，还要面对先生要去工作，然后长时间不在家，还怀了第二个孩子，后来还生了第三个孩子，然后跟着我们一样做 UFO 挑战，想逃美国，这对于一个全职妈妈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挑战。可是思萍她一样的，也许我身后的国中同学的底子，可是过程之中我们两个个性是属于其实是蛮不一样，她是属于比较冷静派，我是疯狂派。好，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作业模式、沟通方式都有很多的挑战，但是一样关了门，可能甚至开了门之后，永远会团队好。任何事情对我们来说，没有个人，只有团队。我非常感恩在事业里的主持有这么好的两个合作伙伴，他们现在都有很好的生活，也有都每一天都朝着自己的梦想的这个生活模式来运作。而且他其实上个礼拜才带跟他先生带了三个小孩去日本玩了一趟，玩得很开心这样子。所以大家都很 enjoy 现在当年的一个打拼，和很多人都不谅解，但是发展出团队。2006年台湾第一次正式的大会，这是我们台团队参加大会的人数，经营了将近1年，其实为数也不多啦，也从美国回来，我们就这几个人，现在留下我们都是赚大钱的人。那也有人离开也没有关系，这个事业本来就很正常的，但是大家一起这样子的一个学习跟突破，慢慢的我们的累积，我们蹲马步蹲了4、5年的一个时间，终于有更多的一些合作伙伴跟我们一起看到系统化的重要，我们一起做 UFO， 我们一起做挑战奖，所有的伙伴大家都在积极的做同样一件事情。我们不需要谁特别会卖产品，谁特别会招募，谁特别高学历，谁特别年轻，在团队里面没有特别就是最大的困难。我们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一直一起做，一直做。我们很坚持 UFO， 我们坚持挑战奖，我们坚持去美国，我们坚持跟母体总公司学习，但是永远 support， 永远支持台湾任何一个重要的 NDSS 的会议。整个团队在这样的运作之下，我们有一个核心的一个团队，所有主管经理以上的伙伴不遗余力的出脑力、出时间的为团队去构思更好的学习环境、更好的团队氛围。所以呢，我们也有超过100位以上的合作伙伴，好，跟我们承诺每1年2次美国的大会，永远会汇比到。那有一个团队，有这样一个核心，大家同进同出，不是我们有没有赚到钱，而是我们第一时间已经赚到了彼此的情谊，还有我们的战斗，我们的这个战斗力、战斗感情。而且最重要是，我们都共同打拼的伙伴变成最好的朋友，甚至就生活得像一家人一样，没有谁比谁更熟悉彼此的。我们也陆续，本来就结婚的就陆续开始生子，没结婚的开始考虑结婚生子，然后大家也陆续开始买房子。那换车子其实是最简单的事情，我们都开始享受人生，有度假的生活，然后有家庭生活，很多人几乎都全职经营美安，我们都享受这样的平台造就的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成果，然后陆续不断的发挥每一个人简单的影响力，带动所有的合作伙伴，只要照着系统做，只要做 UFO， 只要参加我们的全国会议联盟系统，人人都可以在这个系统里面发展。所以最后我再回头 是，真正成功的人生是过着自己就想要的要的人生。人生没有这么大的了不起，每一天每一秒，你起床的那一刻，你高兴吗？你期待吗？你喜欢这样子一个生活模式吗？也许一开始有一点挑战，可是如果每天我们都照着这样一个方向做，我们真的每一天都在享乐，我们很有热情。而且我真的觉得，一旦当我们在这个事业以及我们对我们生命有使命感的时候，我们其实每一天做每一件简单的事情都挺忘情的，我们都很开心的去做，会让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一种享乐，不用追求下一波的高潮，而是我们每分每秒都过的都是高潮。好嗨哟，对不对？所以这样的生活就真的很快乐。可是快乐不代表生活中不会有不好的事情，不会有负面的，那不是人生。人生就是会有正面负面，就是会有好事坏事，就是会有喜事跟丧事，该来的一个都躲不掉。可是问题是，我们是秉持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心思来去经历这一切？打底，我们是乐在其中；打底，我们是全部拿下。拿下的过程之中，依然是掉着眼泪都喊着微笑。这样子的一个意境跟心境，欢迎大家好好体会。因为我也一直在学习，怎么样才是真正一个快乐的人生？而这个快乐的感受是会分享出去，是会有影响力的。但是一切出于我们要很明确的知道，这不是我们一个人的成绩，不是我们一个人的成就。我们团队非常强调要感恩，感谢所有的元素。今天有这么多的工作人员帮我们成就，今天美安公司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今天我们的团队人跟伙伴，当大家都还没有的时候，没有真的赚到什么大钱，还没有看到真正的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大的一个成绩，却付出了这么多，投入了这么多，我们一起提升的过程之中，你不觉得很感恩吗？像以前我们常常就是一群人真的是穷到趴掉了，嘻嘻哈哈 boring 玩，然后呢再去吃一个简简单单的小吃宵夜，我们都很感恩，我们也很喜欢这种 moment 这种时刻，因为没有什么比我们这一群落魄潦倒的创业家更有 feel 的。可是我们都坚信，今天的努力，今天的吃苦，就是为了明天的梦想能够成真的那一刻。所以现在我们团队各个，像我们的伙伴宝宝，他让他的妈妈48岁就可以退休。我们的伙伴 Benson 那么年轻，他入伍之前就已经打完一家店了，所以他现在是全台湾数一数二有钱的 P 大 E。OK， 好，他也让他的家人过了不一样的一个生活。我们的团队各个伙伴就是都有了很好很好的一个生活上跟身体上的一些变化。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做得好辛苦，确实是有辛苦的时候，可是不痛苦很重要，因为有彼此，大家一起辛苦，大家一起吃苦，其实你会觉得一点都不苦了。各位要试试看，如果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半蹲，半蹲感觉像太大，对不对？如果现在一起大家半蹲，说好我们一起蹲多久？就蹲3分钟，蹲到3分钟，我看蹲1分钟的时候是有人开始发抖了。然后再蹲到1分半的时候，已经有人要变脸了，要靠腰一下了哈。再蹲到2分钟的时候，已经有人都搞膝弯了什么的。各位去关心一下，这件事情讲起来是一个很负面的事情，干嘛我们大家想接受体罚？可是到后来，当大家一直在经历这个愚蠢的辛苦的时候，到后来其实蛮好笑的。我不知道，我不想尝试啊，没有时间了 ，OK 哈。但是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有很多的 moment， 其实就像这样。当你看到别人发抖的时候，其实你也开始抖了。然后来看他抖得厉害，还是我抖得厉害？然后有人东倒西歪，然后有人最后时间到，他站不起来了。好，就是已经蹲到一个程度站不起来等等的。所以这个过程，很多人看起来很愚蠢。可如果对一个练武的人来说，蹲马步不是最基本的每一步吗？如果今天我们要练太极，我们要练气功，我们要练武功，你看到人家攀岩走壁的那个同时，你知道他蹲了多久吗？蹲了多久？会不会是？他说他是太极，他是台湾的，他是全球以太极拳女子第一组的全世界第一人。他太极打得非常的好，他说他光蹲马步什么都没有学，蹲就蹲了2年哎。难怪你腿也蛮壮的，小腿和大腿还有小腿蛮壮的。可是你看，真的要有功夫底子，你蹲就要蹲2年，所以一个人蹲很苦哎。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全部人一起蹲，然后我们一起蹲了2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受不了就离开了，可是留下来的我们有这个底，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享受学舞，然后一起飞檐走壁。你想想这3、5年后一起飞檐走壁那个画面有多精彩，然后回来买票看我们飞檐走壁的就是当年不愿意一起跟的人，不是吗？好，所以这个生意就是这样，我们不寂寞的一起做一些别人不认可或是觉得很离谱的蠢事，可是它是对的事情，再蠢也要活下去，再蠢也要撑下去，因为我们的人生并不蠢，我们的梦想也不蠢。为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身边的人要有所交代。我一直觉得，在我的母亲，她当初很反对，我全职的时候，她非常的反对，因为她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她不知道我的 EBIB 是如何，她向她打电话到美国，说我阿姨帮我看我的点数，好，和她做一个回复，她可能看了我的后台，她说你看我女儿到底在赚钱，到底撑不撑得过去啊？看她今天东奔西跑的，我讲她两句，她就不打电话回家了，因为我妈妈对我来说太有影响力跟杀伤力了，她一句重话我就很多的挫折，很多的情绪。所以我其实最高纪录，我那么多年去迈阿密参加大会，没有办法参加我们家的过年聚会。然后呢，我母亲几次跟我的一个对谈，让我觉得她会让我变得比较负面。而像我妈妈说，你干嘛一直做挑战奖，累不累呀、啊？不要做，下次不要做。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我不要听那种，就是叫我不要做我该做的事情，因为我很容易，就是我也很容易被打动，所以我都拒绝听这些声音。过去有在这个生意的一个初期，我有真的超过8个月没有跟我妈做任何的一个联系。我因为太爱她了，所以我需要一点时间跟她保持距离。那我想，在我这个生意有基础的一个成绩之后，我再跟她多说，不是故意报喜不报忧，而是她没有听懂制度，她听了5次没有懂，就是没有懂。那没有懂之下，她就是觉得我这样子是有风险的，她不知道那个点数是不是稳定的，这个团队是不是真实的，因为她也看到人来人往。可是我跟我母亲讲，相信我，相信公司，因为公司真的照顾我们，我真的要跟这个公司公司拼到，他可以给我们我们要的。可是4年之后，我买了房子，买了房子给我母亲之后，我母亲开始认定第一个，银行愿意借钱给你，嗯，你的钱真的好，这个公司的基础是 OK 的。那接下来我每一个月付我后面的这个贷款，都非常的，不敢说很轻松，但是很费力，就是从银行去扣款。可是我做一个最聪明的动作是，我把我的存折交给我妈妈管理，我妈妈每一个礼拜去帮我刷存折，看看有没有进账。既然你想看，就看得过瘾。所以我妈妈现在很喜欢去银行刷存折，这样子然后呢，好有信心，觉得我女儿是做一个大生意，大生意。而且呢，因为我开始跟她住在一起，我跟她解释我们怎么团队运作，今天的新伙伴，我们认识哪个新伙伴，是年轻人，怎么样，我们一起有什么样的故事。我把很多伙伴的2分钟广告跟梦想都跟我妈妈分享。我妈妈现在是察觉到，这真的不只是一门生意而已，它是一个活化的一个生命力，它让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在这个生意里找到自己的一片天。所以他开始很肯定很认同之外，他也帮助我在这个生意的发展。所以我后期好多人跟我跟挑战讲，这些人脉都是我妈妈帮我照顾的，我还教他怎么做邀约跟关系建立，这样怎么建立形象，我妈妈做 calling 跟 training 这样子。后来我妈妈也帮助了我非常多，而且其实最珍贵最无价的是，我母亲每一次谈到我，不管在她的朋友或者是我们家人面前，我看到他的那个眼神是闪烁的荣耀，我就觉得是蛮好吃的。不过就是几年的一个努力跟打拼，不吃一点点苦而已，就可以让妈妈这么以一个女儿为荣，我觉得这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我近期我决定要结婚，然后要生小孩，我妈妈真是高兴到不得了，因为她心里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她很怕她的婚姻、她的错误跟失败。但我跟我姐姐都没有结婚跟组建家庭的勇气，可是因为这个事业给了我时间，我需要时间思考，我需要时间学习跟学习组建我的家庭。所以在我母亲她算是很严肃的跟我讲，她很高兴我有了小孩，然后有了家庭的一个机会，因为她说这她没有办法给我们完整的，说没关系，你已经有了很多，我的牺牲太多了。所以其实有时候很多事情永远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我妈妈百般的阻止，就是害怕我受伤，因为她经不起第二次的伤害。所以其实方老师，谢谢我所有到达的工作能力都是我妈妈。 责。你要嘛不要做，你要做你要做成功，这是我们家的家规跟模范。然后我妈妈跟我讲，礼义廉耻永远放在利益之前，所以伦理道德是最重要的。我谢谢我妈妈，我告诉你一个正直正派的一个好人，让我在这个事业体里面可以顺利的发展。因为正直正派太重要了。那在生命，我觉得 Joel 跟 Lauren 实在是一个了不起，一对了不起的创办人夫妻。他们对于我们，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把握 Joel 他们十一月来的时候，去用心的体会 Joel 跟 Lauren 怎么带领这家公司，怎么跟我们分享这样一个事业的创办的一个过程，还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我在迈阿密大会，这是迈阿密大会跟 Lauren 拍的照片。那在今年八月 Meta 的大会，那我也跟 Lauren 说，就是我结婚了，然后我肚子没有小孩，因为预产期是明年迈阿密的大会，所以我很遗憾，我非常确定我可能是去不了了。然后呢 ，Lauren 他说没有关系，我太为你高兴了，那我太高兴，你决定要结婚生子，因为他说这生意这么好，这么辛苦打下来，当然要传子传孙，你打算生几个？生越多越好。然后 Lauren 是很鼓励大家生产报国的，他觉得生产力就是国力，就是人力。那他非常非常期待我们整个美安家族的各个伙伴都能够增产报国。他说这事业一定要传承，让大家世世代代有这么好的生活跟这么好的一个选择。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很荣幸也很开心，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一直以来，我真的很深刻的感谢我的团队，感谢相信我的这个所有的合作伙伴，感谢公司，也感谢 MTS 这样子的一个创业的会议平台。每一次的一个分享，都是再一次自我一个检视。大家在学习，其实我跟各位的互动，今天最大的收获者一定是我。那我在经营这个生意的九年的过程之中，不断有很深刻的感受。我们透过这个事业，其实已经羽化成一个自由的蝴蝶。只是什么时候我们决定把那个重担，把那个旧观念，把那个旧传统的那一条线给剪掉？可是各位有发现，到底是石头比较重，这些负担，这些过去的一些思路比较重，还是这一条线比较关键？其实这一条线就是我们心里最重要的那一条线。这条线没有办法叫别人帮我们剪，因为一旦没有剪好，有可能会剪到我们。鼓励大家，这条线其实是看不见的，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到底什么背负着，到底什么拖延了我们。石头是很具象的，但是这条线其实是隐形的。鼓励各位，我们已经在这个平台了，不要作茧自缚，不要自己绑住自己，把胸怀敞开来，放开心的去追求自己应该要有的人生。那一条线其实你可以一动手，现在一动手说断就断。既然它是隐形的，我们这样子就剪断了，不是吗？ OK， 待会儿会为大家一起剪，好不好？把所有不必要的一些旧思维、旧观念，还有一些旧拖延，都把它一刀两断了，重新新生。只要剪断，我们立刻起飞，立刻腾飞。美安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业平台，但是更了不起的是，让我们所有的伙伴因为自身的故事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现在才刚刚开始的，未来世界会因为上刚刚而更美好，也因我